真的有点时差，晚上的年纪，因为昨天晚上都睡很少。我今天我有些代祷者跟他们讲一些我的情形啊，我们就说服侍主很辛苦啊，侍奉真的要付代价，对吧？那你们今天住在这里，你们都算是同工，你们觉得你们侍奉主有没有付代价？有吧？今天应该如果没有来同工训练的话，也可以在家里睡大午觉。所以你跟你旁边左右人说，你很付代价做同工。
你很付代价，
同工啊。那今天呢，希望从两个角度，也都是从约翰福音跟昨天是有关系。不过我们跳过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直接第五章，因为二三四都跟耶稣做什么有关系，所谓更大的事情。可是第五章是耶稣在做了很多大的事情之后，他宣告他是谁。他是谁跟你我做他的同工很有关系。那我希望今天讲的能够很实际的来，当我们做主的同工的时候呢，我很盼望你是能够很带着这两个给你的提醒。当然事实上有一系列，大概有七个主题到八个主题之多。但是呢，因为时间我只能去跟你们今天讲这两个主题，但愿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就好像James 一开始所讲的，你们并不是机器，你也不是只是为了这个组织做一个奴隶在这里。那事实上你要记得你是跟神同工的。啊，另外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会讲这样的主题，我很慎重讲这个，我不会把你们当成就是一个小孩子。哎呀，你们知道只要。知道知道少少的事情就好了啊，然后你就跟着我做，我告诉你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更多。我相信神会用你们，但你们必须懂得跟神配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来思考，使得我能够往下面讲。你们当中有辅导嘛？哈，对不对？飞扬的应该是卷史跟文轩，哦，还有那边，哦 ，OK， 你们两个，克拉克跟你，谢谢，感谢主，我认识你，不太知道你们的特长是什么，我知道呢，他跟文轩啊，还有呢，火焰是 Agnes 跟 Jonathan， yes， 对不起，忘记，也许我这个年纪大了，又跑太多地方，情境太多，可能忘记。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当你如果在你生活中侍奉当中碰到各种的困难，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就是说你希望你的吉他的技巧更提升，请问这四个当中你会找谁？六个当中你会找谁？这个坚持 OK。 打鼓呢，想突破，有困难不知道怎么突破，你会找他，对不对？那你又想要找这种网络的设计啊，加室内设计更漂亮，你会找谁呢？找文轩。那你家里边想要做这个 remodel， 然后搞这种东西呢，这个叫做什么水电工程，你会找谁呢？
张老师
对不对？你家会不会找我？哎，我还蛮喜欢木工的。我在沈昆奋斗买的房子，我的garage 里面的，有一天我的邻居来找我说，哎，请问哦，那个 garage 门一开完以后的那个底部啊，哇，我就是有个柜子，他观察我家很多天，他说，请问你是找谁做的这么一个大底通天，就是从底面一直盖到顶住这个天花板的，请问你是找谁做的？我就笑了笑，我自己做的。哇，你自己做的？我在我家的 garage 那个专柜上面呢做一个床，然后我的邻居跟我说，我可以付你$200也替我做。不过你大概还是不会找我去做你家的水电工程。重要的是我介绍完以后，因为我并不是专家，是不是 ？OK，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世界上你找的时候，你都会找他有这方面的专长，他是谁来决定你找谁来帮助你，对吧？当你我要得到神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是谁，你的帮助才会贴切。虽然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不过他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或给我们什么帮助，是 depend on 他是谁的。比如说他绝对不会帮助你做 乐透的乐透彩券密码的通报者，对吧？他不会告诉你这个，是吧？你有经验过你要弄乐透的时候什么密码什么已经告诉你了吗？你大概也没听过吧，但是我基督徒有买乐透中乐透的了，但他是中完乐透以后才说神帮助他嘛，他不是事先就得到密码去得到帮助的，是吧？啊，去中彩的是吧？你懂吗？听懂我这个意思吗？你明天要考数学了，然后呢你数学过去都很差很差的，可是你如果这一次的期末考明天的考试不通过的话，你就会被就是
被
提高啊！你在加州大学的话，如果你不没有超过 C plus 的人，你会被提高，对吧？主耶稣竟帮助我，告诉我明天考的数学的题目是哪几题？我今天预备了几个，你觉得上帝会告诉你这个，会成为你这方面的帮助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叫做与神配合的这个帮助。那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来讲这件事情。不过要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先从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来看。最近看到一个网络上面有人发这种图，那我觉得这十张图都蛮有意思的，也蛮有某些方面世俗上知识的观念当中的道理。比如说，向你伸出手的人不一定是真心想帮助你的人，他就画了一个图，蛮有道理，对吧？这个人向他伸出手来了，但哇，距离差多远了？明明他旁边有个楼梯，他也不就下去给他。那这个图反映了这句话嘛，哈。那你在世界上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呢？像说你伸出你手，好像人家帮助你，事实上呢，搞不好他是拿刀捅你一刀的人，是不是？你们大概都还年轻，都碰到这样子的哈。你年纪越早的时候，应该就会碰到啊。像你伸出手的，不见得是真心帮助你的，都可以接受吗？想象一下也可以。你有没有看过你爸爸妈妈被人家欺负过？如果有的话，你都会相信这句话吗？是吧？那这句话是不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呢？或者是当我们落在所谓井底的时候，我的神会成为我怎样的帮助呢？特别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讲，你做同工，你知道会碰到很多的瓶颈的问题，请问神会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记得决定于他是神。那我今天就从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要讲一些东西啊。好，耶稣是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他是真心想要帮助我们，但是他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或者说他真的能帮助我们吗？我不知道你自己信仰生活到现在，你是如果你是刚刚在信主，当然你方便说，如果你信主蛮久，你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你生命中你有经验到你有任何需要，耶稣都随时出现在你旁边，说主人有何吩咐，你要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吗，我替你解决，然后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的信仰经验是这种的情绪，说应该没有吧？多半的时候你会觉得经过患难之处流泪谷，是吧？应该是吧。你们的神功应该是很危险的。耶稣宣告其实他是够资格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不可否定，但是我们的经验里面似乎不见得他的帮助随传随到立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哦 OK，好，今天我们要来从这句话里面来讲，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应该是二十一节开始以后吧，没关系，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同声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这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段经文当中呢，背景是耶稣在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他就医治了一个38年瘫痪的人，让他起来行走啊。接下来就开始有人质疑他，你在安息日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质疑他说，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这个事情？然后后来耶稣介绍一些事情，然后呢，他们就拿响石拿石头想要打他，因为他把自己当成跟神平等。记得耶稣这时候是帮助了一个38年的瘫痪的人起来行走，人家开始质疑他，你凭什么这么做？他就讲了这一段。如果仔细用理性去分析，你会觉得好像他的忙啊，就是耶稣打的东西跟他们想要咨询他有点不太对题。那事实上是对题的， 只是我们不见得体会出来就是了。但是我今天先从这两点来给我们做解释。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说你凭什么在安息去医治这么一个人啊？耶稣就介绍他是谁，所以呢，他是可以来帮助，他确实可以医治一个38年患者，并且他可以在安息的这件事情做。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他就做了一个解释。这边有一个很多的启示在里面，耶稣也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但你必须知道跟他配合就是了哦。好，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是谁呢？他说他是一位子，而这位子只做父要他所做的事情。他反映的启示了他自己是一位谦卑的、没有自我的、很公正的，同时因为他可以做父让他做的所有事情，表示他是全能的。而这件事情做到最后，他是只做父让他所做的事情，是做到最后还要做一件比这更大的事情。等一下我会解释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耶稣上的十字架。 OK， 好，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说只像父一样能够使死人有生命。那使死人有生命呢，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解释。他所含的意思简单讲起来，我先用红字来代表，就是他使人变成有一个有神生命的这种的人起来，然后变得更健康，叫做使人有生命。这就是耶稣，他是这两件事，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他只做父所做，他是这个人，他是这个神，他是这个子，可以吗？第二个呢，耶稣是谁呢？他就是能够使死人起来有生命的人，那个神，那个子，他就是这个神。好，这两个属性，他就是这样子，他有这两个属性。这样子的属性对我们来说，他会成为我们什么帮助呢？当我们落在井底的时候，听到我要讲的吗？我开始不是一开问你，你有音乐吉他想要突破问题，你不会找我吗？你会找谁？找 James 吗？因为我这方面不擅长嘛，你找我就找错了是吧？我只能替你爱做祷告，然后希望你的舌头更好一点。但你没有什么效，你还是要练嘛。你没有练，不会因为我祷告你就相信你的舌头突然一样不一样了，你就会摸吧？应该不太会吧？还是你相信？感谢你要相信这个信心。不过你发现你人还是要练习就是。不过我简单讲，这就是你一定不会找我，你会找这个。这样，同样你要知道他是谁，耶稣是谁，会决定他怎样来帮助你。讲这个故事以前，要讲这个下面的这个道理以前，我就先讲一个故事，不是故事，其实是一个见证。我想很多人知道叫做盖恩夫人啊。他1648年生于法国的蒙塔奇的一个贵族的家庭，其实他的一生都是充满着受痛苦、受逼迫的一个历史。然后呢，他从小被父母亲忽略，然后母亲常常偏爱他的弟弟。纵然他生病的时候，其实拿一个食物是他生命中应该吃的食物，他妈妈都会从他手中夺走，给他弟弟来吃。然后呢，母亲不太想管他，常常就交给使女来看他。然后这些使女常常忽略他，所以他就受了相当多的苦。他4岁的时候就会被送到孤儿院去生活了。虽然他是在一个贵族的家庭，不过却在这个孤儿生活当中，他却开始有些神秘的经历，神会吸引他。也因为他的美貌，他很可爱，小时候就显得很出众，眼睛啊，这个长相、五官都非常不错，所以他慢慢就因为这样，很多人都去关注他，所以他有一点内心的骄傲。一直到这1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点点转机，特别在12岁的时候，他的表哥知道中国去传道，路过他家就跟他分享了一些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他表哥非常圣洁，非常的敬虔，然后呢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告诉他怎么样追求属灵的事情跟神靠近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学会什么叫做悟性跟灵的祷告等等，而且慢慢进入到所谓叫做高油里面，安息在神的面前。他10几岁就知道了，而这件事情就使得他开始会喜欢过这种生活。不过他才过了15岁就被他妈妈等于说被卖掉，把他卖给了，或者说强迫他去嫁给了一个37岁却有残疾的富商养个，嫁给他。这样嫁过去以后，接下来就是他人生所有逼迫痛苦的开始，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了。这样，可是也因为毕竟 对方还是富商，所以他也算有钱，所以有段时间虚荣傲慢自负跟世俗吞吃了他跟神原来从12岁10岁开始的跟神很亲近的关系，他也活在这种世俗的里面去，可是却因为他的恶婆婆的关系给他很多的逼迫，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再次的被逼，因为苦难的关系逼迫的关系又把他带到祷告的里面来寻求神他的帮助，所以他再次恢复那个神秘的生活，跟神建立这种大的关系这样。然后呢，所以他在祷告上面算是一个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可以很深入祷告的一个人这样。他说这一切的逼迫让他很有名的话哈，是我更爱你，他们尽力的奋斗要停止我跟你的交通，可是你却不断的吸引我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安静的当中，他们越想要用力把我跟你分开，可是我跟你的连接就越加的紧密哦。爱我不断的燃烧着这一切的那些的逼迫，却把它都弄掉，可是却燃烧着我跟你之间的关系这样。然后最后他说的一句话很棒，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红体字好吗？来，愚人所学的反胜过博士们所学的，因为我所学的就是定十架的基督。我也用这句话告诉你哈，如果你在教会里边要学很多东西哈，听进这个人所讲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读书读的并不是很多。不过他说他发现他比那些博士都有学问，是因为他学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在神学里面我也发现了，反正总之我也告诉你，这个我是最受信主到现在都很认真，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要学的，我告诉你的秘诀最好就是学十字架基督，因为神一切有形有体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如果你的基督徒人生要变得很不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一条秘诀，就是学十字架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好，简称提一下哦，我不是老王卖瓜，所以我专门告诉你十架救赎最棒哈，所以我是传的全人救赎，所以我让你学这个，不是，而是我真的很深的醒悟，你如果有了基督你什么都有。你说你想圣灵恩膏，学圣灵恩膏吗？我告诉你，学十架救赎你会得到圣灵的恩膏。你想你还有那种一些启示性的东西在里面吗？你要跟耶稣相会以后，你很多启示能力就会出现。哦，这是顺便一提的，不过我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始。然后他也多次被关，我常去巴黎，我也知道有个叫做巴斯底监狱啊，哇，巴斯泰尔这个监狱，他在那边被关过4年，是在地牢里面，他被当时的国王路易14搞过好几次，都是陷害他，因为我非常嫉妒他跟神有那么好的关系，就这么样，然后觉得他是异端，你常常讲一些东西很奇怪，大家都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他讲的事实上是一个事实，一直到他过世完一段以后，他的那个跟神的亲密关系叫做甘恩夫人的传记，甘恩夫人的很多东西才流传出来的。哦，其实后来才被人判定，其实他不是异端，其实他跟神之间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一个人子，他是只做父所做的事情。这句话他宣告他是这样一位神，对我们落在井底的时候，或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位神，对我们到底会怎么帮助呢？我们先来认识这句话里面所含的一个含义啊，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哦。耶稣刚刚讲的这句话我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快进入。这是耶稣宣告他自己是谁，他做什么工作，他的使命是什么，很重要的一次在人前的公开宣告。当时他是被质问，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安息日去医治一个人，你凭什么可以当一个38年瘫痪的人可以起来？他就告诉他是谁。OK， 好，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父计划做什么，他才会去做。父要做的事情，他都看见了，就照样去做。而父喜悦把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呢，全部都指给他去看，并且要耶稣去做。而这句话所启示的、所表达的有几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他是谦卑、无自我、公正、有神的全能，他是什么都能够做的，所以他是这样一位神。只做父所做的事情，他是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的。他的谦卑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他的无私、他的公正、他的全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不过你必须配合他所做的。你现在可能还不太知道我要讲什么，不过越讲你就会越明白的啊、哦！我要慢慢引导你进到这个里面去。 你跟神开始希望建立这个关系，你的基督徒生活或你侍奉神做同工生活，你就会开始不一样了。你不容易被别人绊倒，你不容易被别人的态度对待你的态度绊倒，你从耶稣那里直接得到。好，我们来很快来做一个解释。他说不单我想把现在是指示给你，我还把更大的事情来指示你，叫你觉得稀奇，以及你能够尊敬我像尊敬父一样。这个更大的事情呢，就是指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除了先之前所做的很多的神迹奇事之外呢，之后他做了一个叫做十架救赎，就是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就是他更大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稀奇。稀奇什么呢？就是呢叫做跟每个命运相关的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做完十架救赎以后，带给全世界每一个人进入一个判决。那个判决是什么？你相信接待我的人，你就有神的生命；你不相信不接待我的人，你就没有神的生命。这叫做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情，叫人稀奇。甘恩夫人体会这件事情了。当她开始明白十字架救赎以后，她说：“啊，我这个没有过读过什么书的人，我比博士更有智慧。”就是十字架救赎决定了一个判决，叫做更大的事情使世人都稀奇。就是你相信耶稣十字架救赎的人，如果真的进到里面去的，你会比那个比你原来有学问的人还有学问。那就带来一个判决，听懂这意思吗？希望你懂了，我不懂我再用下面比较清楚的例子再讲下去，你最后抓住那个感受就可以了哦。但我希望你知道哈，这个解经基本上是这样，以至于耶稣能够帮助一起来找他的人，如甘恩夫人所说，我能够胜过这个，就是因为我明白定是这样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说他指向子样能够使死人有生命，这句话需要有点解释啊。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你上过去年暑假的时候，能够上过我的那个推修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很喜欢用原文不是在炫耀我很有学问不是，我是说解经要这样解的意思这样。我把原文放在那边我是另外一种做这个解释好，他这个更大事情做完以后呢，会是这样情况发生的情况，就是耶稣将照着父神的旨意计划方式，能够使死人复活。当他做完实在做出以后，更大的事情完成，他就可以做这个事了，能够使死人复活，使人活着，使死人起来，让他们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能够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确实需要有点原文的基础，不过你信任我就好，听懂就好，可以吗？叫死人起来，我把它写下来，有这么一个字，它是直接接且使他们活着这个字，其实原文没有他们这个字，原文没有的。有点复杂的，这是其实是第三人称单数。英文英文会有主词跟动词，主词跟动词是分开的，可是希腊文的主词跟动词是合并在一起，放在一个动词的字尾。听懂就懂不懂你去看下面就好了。就是说他这个字是他死什么什么活的意思，原文并没有使他们活着，这个词跟这个词的原文叫做相同的时态，同样格数的动词，是什么意思？不是上原文课，所以你不用管它，你只要听懂就好了就用同一个连接词连起来，在原文的文法里面告诉我们，表示使死人起来，叫死人起来，死活着。就使死人起来，使现在活着，它是一个现在时，使活着。原文是叫做同位语，是同意义的意思，就是耶稣使人起来，就是使他活的意思。使死人起来，就是使得他使他活着。关键是什么叫做使死人起来？这死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值得研究的。使起来呢，在有些经文里面被翻成为复活。所以有时候呢，解经家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死人复活，就是有一天你会从坟墓里面出来，唰，然后你变成一个有灵体的人，那就活这样。但这样子的解释不符合第五章它的上下文的语气里面所表达的起来的，因为第五章所讲的是叫死人起来，不是指的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死人复活，乃是指一个有神生命的现在活着的意思。那关键是 使人怎么解释。耶稣他的意思是说，耶稣现在就能够使一个神眼中的使人，因为相信他以后，他就能够活出有神生命的活着的。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使人到底是什么，神眼中的使人是什么啊？还要继续解释复活啊，让我们讲得更清楚啊。这个复活这边就是这种指现在就有神生命的活着的意思里，保罗的用法里面也出现过这样。所以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吗？这边是翻译复活，因为是同一个字，使他活着啊，是同一个字。这边是复活，就当求战上面的是，因为在那边有基督坐在面前。这边的一同复活是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一同复活所用的动词是这个字。这边是相，是联合的兄，这个字后面是复活。与约翰福音刚刚所念的五章二十一节叫使人起来这个字呢，是同样的字的。只是前面有一个同复活那个同这样啊，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动词的字根。而哥罗西书的三章一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显然不是指着末日的复活了。是什么？是指的有神的生命的意思吗？你现在有神的生命，你就应该求上面的事情，对吧？你现在是基督徒，听懂吗？而不是等着要实力复活的时候那个吗？啊，听懂吗 ？OK， 因此耶稣这边我们要用这个经文来辅助证明，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是指的现在就有神的生命活着的意思。可以，关键是使人，使人简单讲，简记住这个就好了，是指的在地上没有神生命的人类，从神眼中，圣经会用使人来形容他。简单讲，这意思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我来用经文证明，因为你解经不可以乱解释，而叫做以经解经是最重要的解经方式。死人简单，你现在听起来啊，死人有时候是指的那个真的那个死人，死掉的人啊，死掉的人。但他有一种象征寓意的解释法，是指的愚蠢的人，没有判断力的人，没有价值的人，破碎不堪的人，眼目瞎子的人。用经文证明给你看好吗？来夜间子，他们针对雅敏说：“你这个死人啊，神说的，你这个死人哦，人家杀别人的，你是别人太太，你怎么把他娶来了？这样哦，你是什么？你真愚蠢了、啊！你没有判断，你搞不出，你搞不清楚人家是。你现在把这个女人接了，这个女人根本就是别人的太太。耶稣称她是死人，是真的死人吗？不是，一种象征法。哇，神都会骂人。那个时代就是会用这种表达的，这样。”我们当中也有人骂你的老公，骂他为死人吗？我们没有，你应该没有，没有，有些人应该不在我们当中。那个人是不会这样讲吧？文轩也不会这么讲吧？你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对话啊？我们也听过外面有些人说你这个死人哦，他事实上没死，我为什么骂死呢？没反应，对不对哈？真是对牛弹琴，这个死人这样。再来看另外一个。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罗面前都算为死人，这句话你知道谁讲的吗？扫罗儿子约拿单还是什么？不是约拿单，是那个有瘸的哦，那叫什么？我突然忘了。哎呦 ，OK， 算为死人，他不是真的死人，对不对？是指的什么？没有价值的人的意思，可以吧？是象征法，好吗？再还有，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一般，这诗篇作者。其实是大卫当时的一种经验，表达是什么？他目前在破碎不堪的当中，因为他下面本说：“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所以，如同死人，这个死人是指的破碎不堪的意思，对吧？可以吗？
可以。
OK， 以赛亚书五章十节说：“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一般，就是指的说也是这样破碎不堪、没有价值的意思。”再看下一个。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耶稣用了当时的一种俚语、俗语所讲的话，因为有一个人跟他讲说：“老师，我很想做你的门徒，不过我爸爸还没死哎，等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再跟从你好吗？”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哇，耶稣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意思就是不要理你。我们中文读起来会有点味道，说不要理你。不要理你爸爸什么时候死，哇，有点这个味道。其实不是，他用了当时一个俚语，就是说，等到你爸爸真的要死的时候，你再去管这件事情就好了。这是一种当代的意思，就是说，任你死人埋葬，那个死人意思是说，你 你要醒悟过来，你到那时候，你现在用这个事情考虑，表示你没有人生方向。你人生要有优先顺序，你现在最优先的顺序是，你爸爸都还没死，你就要等他死。你的态度到底是正健康还是不健康？听懂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跟从我。OK， 再来，这是前面就用的旧约，现在很多的新约啊。二十八章也讲了，那个看守耶稣坟墓的兵丁，因为天使的降临，使他们吓得浑身乱颤，甚至跟死人一样。其实他所要表达意思，他们是不是真死了？没有，就是当时虽然手上拿着兵器，一点都没有做士兵的功能了，对吧？
对
吧？你看冲了 ，OK。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也是一种象征法的，叫你们向罪看，也刚看自己是死的，是死的没有反应嘛，对吧？罪一来说，哎，过来啊，来上网啊，进到我这个网站里面来享受一下我啊，哎，说哎，我死掉，拿一把刀就把你头给砍了，像没有用嘛，哈，也不是这个意思吧？你有基督徒，你有听过这种基督徒把头就砍了，然后向罪，罪，我死了，你诱不到我，他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你虽然影响我的时候我没有反应的，对吧？所以使人从这一篇经文告诉我们，还有继续这样的经文，就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就是上下文所指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行善的能力，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你开始有行善的能力的意思，都不是真正的死人嘛，哈。所以这几节经文里面反馈告诉我们说，耶稣能够使死人起来，事实上指的我们在神眼中，如果我没有价值，我没有人生的目标，我们该有的功能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行善的能力，破碎不堪的人，现在耶稣让你变成不一样的人，可以吗？可以。好，如果耶稣是使人起来的人，请问当我落在这种光景的时候，耶稣他的帮助是什么？记得吗？我说过，你有其他的困难，你不会找我，你会找他，因为他是能够解决。他是一个其他高手的人，那某个程度对比我而言，他是其他高手。你找我就找错人，对不对？好，就是我是谁决定我可以被帮助，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他是使人复活的，他可以决定怎么帮助我了，听懂了吗？
Yes，
听懂了啊。好，请问这个弟弟里面，你认为耶稣会怎么帮助你？如果他说他这个话，讲那个之前呢，我认为呢，这边没有要加进加一个叫做条件，是这个人你必须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困境中的人，耶稣是谁才能够帮助你。你不觉得你自己在困境中，事实上呢，耶稣不会帮助他，不管他是谁，他都帮不了你的吗？对吧？因为我们的福音是发生在人的需要上面嘛，刚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所以你今天想要得到神的帮助，记得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都在困境中。便是去，你说我很好啊，旁边都替你紧张死了。你就说 I'm OK， 自我形象良好，从来不觉得自己怎么样的。旁边都觉得说，你不知道伤过多少人，你真的觉得我话都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事实上，你的画像两刃的利剑，人家心思意念都被你拨开，自称自己好像是神一样的伟大这样，但事实上你伤人不轻了这样。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说主啊。哦，改变我，那可是你自我形象良好，你都不觉得你伤害人，耶稣有办法改变你吗？听懂吗？就不会改变你嘛，是吧？听懂哈？你们同工的时候应该有碰过这种人吧
？Yes，
应该会吧？你还没碰到吗？感谢主啊！你知道会碰到的这样。但是如果他发现他的情况危机，他真的落在软弱当中，在困苦里面，像大卫常有这种经验，然后他向耶稣发出，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神是一定成为他的帮助的。这样啊，我这个图就是显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很好，他就走了这样。那这个人想怎么帮助他陪他，那没办法的，只能看着他默默的这样走掉。他自己认为自己很错这样。可是关键是，当我落在井底的时候，那个人类是一般的人是这样，他向你伸出手来。距离差那么远呢，根本就不会帮助到你。虽然他旁边有个楼梯，他就是不把楼梯丢下去。所以向你伸出手来的人，不见得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人，对不对 ？OK， 那关键是耶稣是神，他是这么一位能够使人起来的人，神。那他会用什么帮助来帮助我们呢？哎，我的 相信你会慢慢能够听懂我要讲什么。好，耶稣其实真心他很愿意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但是他的帮助是帮助神眼中的死人啊。那神眼中的死人是什么呢？是愚蠢的意思，对吧？不是真的死掉，真的死了你耶稣不用帮了，因为你的命已经决定了，没有判断力的，是吧？没有价值的，破碎不堪的，瞎子，就是没有前途的。还有呢，叫做没有人生方向的人，没有勇士的能力，像那个兵丁一样 OK， 无法有正确适当反应的人，无行善能力的，都是死人的意思。所以呢，如果耶稣说他能够使死人起来活着的话，请问耶稣是怎么帮助你？
要先自己承认自己这个问题。
我这样来说哈，好，如果你落在泥坑当中，那耶稣就是能够使死人起来的人。死人就是总共有前面四个，现在四个，八个这个意义。那如果你落在泥坑中，耶稣是这样一位神，耶稣会怎么帮助你？我的意思是在于红字的右边，你填上什么答案，你就会决定，你就会发现神是怎么帮助你。意思是这样，你听懂吗？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人生方向的人，当你落在井底的时候，你后来发现说，哇，我今天之所以会落在井底这么惨，原来我是一个人生没有方向，我就跟着人家一直跑，最后呢我失去了方向，我现在落在困境的里面。那请问耶稣怎么帮助你？耶稣是使你有方向，听懂吗？哦，我如果发现说，哇，原来那一次的当中我应该表达我是一个男人的该有那个样子，结果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我落实了三个女朋友。其实并不是他们不爱我，也不是神，我原来寻求神，我连续三天晚上都梦到这个姐妹，我认为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其实可能是真的上帝给你预备，但关键是在那个重要时刻，你没有展现出你该有的弟兄的特色，所以失掉了他，并不是神没有带领。哦，原来这样，你就决定跟神说，上帝啊，使我活出像男人的样子来。神给你解决的答案是这个，听懂吗？神的帮助是指的这个。神的帮助可能不见得让那个三个都回头来找你，他可能他给你的帮助是什么？让你变成有男人的样子，听懂吗？我们知道，懂不懂？好，接下来我继续往下，希望你能够知道这样。好，依照生物的人圣经人物的经验，当他们落在困境当中，神是怎么帮助他的？尤其都可能神伸出他的长手背，唰就把他救起来，对不对？从淤泥中把我给救出来。圣经有没有这句话？
有
大卫的经验。不过你去对比大卫的经验呢，你会发现神是不是伸出长手背把他救出来了？你可能回答不是吧。哦，那个有可能神直接就把妻子叫他去说，哎，上来吧。但是如果好好思想一下，圣经中的像约瑟啊，约瑟是不是他遭遇的苦难是什么苦难？就是因为他做了有异梦，对不对？梦到十个捆，他有十个捆都是他哥哥的捆，他的捆站着，其他十个捆都向他下拜。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更夸张了，十颗星星都围着他向他下拜，太阳月亮都拜他。他老娘他老爹说，哟，你谁呀、啊、你我老爸都要拜你啊，你做什么梦啊，这样的。所以他十个哥哥都说他是一个做梦的来的，是吧？后来他哥哥在这种多丹那些乡村的地方牧羊，然后他老爹让他说，你现在你哥哥要不要平安带一些饼去，他就很乖乖的去了。老哥是远远看着那个儿子来的，爸爸所宠爱的，因为爸爸偏心嘛，所以四个哥哥非常嫉妒恨他，一看到他就决定害他，是不是？你都知道，最后没有把他杀掉，不过卖给以斯玛仪来卖到埃及去嘛，受了很大的苦难，从来不做家事，那天开始要扫清洁马桶，很辛苦的，是不是？当他被卖的时候，神怎么帮助他？从淤泥中刷一天，第二天立刻胡子就被刮光，然后就变成埃及的男人都是没有，比较像他这样子，头也被剃光，这边是剃光的，然后这边都带了一个金项链。你知道埃及人是这样，突然然后梦里醒来，然后呢不在监狱里面，已经在那
法老面前 ，I'm coming for you， 我为着你来当做假象，
是这样子吗？上帝是这样解决他问题的吗？ 不是吗？经过好多的训练，是不是十几年以后他才能够当上那个神？怎么拯救大卫？当他受膏以后，第二天就说以色列王说：扫罗，你给我回去，谁叫还我主了？是这样吗？不是吧？也是十多年被扫罗追杀的惨死啊，打赢歌利亚，带来他是什么？短期间的被人家歌颂，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爽得不得了，对不对？没几天以后呢，好惨啊，是吗？当他在躲在以弗人的那个地方旷野的时候，西弗旷野的时候，他呼求神怎么帮助他？神是怎么帮助他呢？如果你对比下来，新约中的一些瞎子，神医治他们，瘫痪的人，鬼附的灯，耶稣是怎么医治他们的？有人是很快的，唰，眼睛看见，对不对？麻风就离开了。但有人没有那么简单，有人也许医治他们分几道手续。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个箱子最有意思，耶稣唾液和泥抹他眼睛完以后，还告诉他你往西诺亚池子去洗，那些洗完才会好。西诺亚池子跟耶稣讲话的地方至少上面有差距接近500公尺到一公里直径，很辛苦。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医治他？如果看完以后，也许你会这样子跟我有这种答案吧。耶稣可能帮助他的方法也不用伸出长手可以把他救出来，因为不没有把梯子丢给他，结果耶稣做什么？在上面把木条丢下去，把钉子也丢给你，也把榔头丢给你，自己做一个梯子爬上来。你可以接受耶稣这样帮助你吗？还有一种可能情形是这样，
耶稣，我是饿得快死了，真的没办法。
就是耶稣就把食物都给你，让乌鸦叼饼给你吃，让你健康起来。接下来呢，就再给你血彩，之后你慢慢可以爬上。请问，耶稣做第三点、第四点帮助你从淤泥中、悟空中站起来，跟第一点、第二点的差别在哪里？你后来真的就起来了。站在这个地面上，站在你人生舞台上的背身摆在非常亮丽的情况里面，耶稣如果用第一个方法救你，第二个方法救你，跟第三个方法救你，跟第四个方法救你的差别会在哪里？
你自己需要努力。
是，对对对，这个第三第四是自己要需要努力。
过程很重要。
过程，好，又是又有经过一个过程，又自己要努力。好，如果耶稣是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你会变成怎样的人？除了从污泥中站起来，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之外，这个过程中人要努力，你努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你变成什么？
工程师。
跟什么？
工程师。
工程师，对，至少像木匠是吧？把木头都给你了，你要锯成平行啊，是吧？我把木头都给你，不见得可以定成光好啊！一爬上去，快到的地方，梯子就倒了，因为你没定好。但如果你有办法透过神给你的这些的资源帮助，你可以爬上来，就表示你有很高的技术，是不是？如果是这个呢？至少你是肌肉男，对不对？右派肌肉，全部都起来是吧？血铲可以让你起来。耶稣不给你梯子，给你血铲了呀！你有爬过雪铲吗？你们知道什么叫雪铲吗？
这样子，
这样
凿进去然后爬。
哦，对，你试试看，那不容易啊。那个这边不是雪，那是岩石的，你居然能够这样爬上来，表示肌肉男是吧？哈，意思是什么？我认为神，所以耶稣在世界上行神迹的时候，真的有人是立刻的享受他神迹的恢复，但这些人都不怎么样。有些人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他得到神帮助的，那些人后来都变得不一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我，当我们做同工的时候，你觉得真苦啊！为什么一定要跟眷属在一起？拯救我脱离他的瑕疵，随便说的。你怎么知道神没有透过 James 啊？我不是替他说话，我不是在暗示什么。你不要搞错，我只是做一个现场的。
你这样越描越黑了。
问你好了，今天你早上跟我打招呼吗？我不知道，我不太认识他的。你跟他在一起同工，你会不会觉得受贿，是被他欺负了？假设你就是喜欢被他欺负，哇，你赶快裁判他离开一半，远远把他调到东岸去，再也不要留在这边，我再也不要想跟他同工。你可能做这个祷告，希望你认为你的问题就解决，是不是？但可能上帝就是孤单，不把他调走，他还后来住在你家旁边，整天他就唠唠叨在你旁边。这个过程也许神会给你另外的帮助，不，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其实是要训练你更多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你能懂不懂，我小时候没有人这样教我的，可是我10岁开始就很愿意侍奉神，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就看过很多的事情，我小时候都做过很多的祷告，主啊，不是他死就我死，或者主啊，你设法让事情改变，不过神常常没有改变事情。如果那时候有一个教练在我旁边告诉我用这种方法来启示我的话，我大概会比较容易顺服，不要少掉一些绕旷野的路，跟神来配合，让他的帮助在我生命中发生，使得我不一样。我是比较晚期慢慢开始摸索出来，这几年我特别能够开始感受到这样，以致我人生开始走另外的路。过程中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说你让我允许我经过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后来我发现至少哈，我现在的很清楚的感受是什么，那些的年日神给我的训练都是比较不容易的，比如说都是给我拓荒的训练。2001年我从圣何塞的母堂决定到Sacramento开拓，因为神给我开路，神给我记号是让我这么做，要到加州的州政府去建造一间教会。当时就碰到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中间有些误会，所以原来有20-30个聚集的全部散光了。那我也决定从零开始。哦，对，现在要修正，有人说从零开始不太公平哈。有一个人说不不，我那时候在场，没有，我8月去的时候还不在场，所以确实是零开始。他9月以后才在场。我 anyway， 不管，总是从很少的人数开始的。我常会问神说，我英文有不好。在Sacramento没有自己的团队，没有自己的资源，你为什么让我去到那里？为什么创造这些事情总是很困难？然后那时候之前的开拓教会的人都会给他们几年的经费做开拓基金，到我的时候2年你就必须独立，刚好钱又不够，第二年就告诉刷三一半这样。我说为什么都离到我？反正后来我发现那些都是给我很大的操练，非常多的操练，性格情绪上的操练，以及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安静到神的面前。并且也因为这样子的操练让我开始所谓的就是更多的解释圣经。这些透过下来这10多年一直这样子的操练，20多年上面下来，让我后来进入神学的教学的时候，我在我们的老师的师资的里面呢是一个就是说神学有一点，然后呢又有牧会深厚的基础，是可以做一个真正里面造就的人。我认为是来自于过去神给我的操练，所以我的属灵的肌肉并不是神给我打一个抗生素刷就长起来的，是一个一个困难去面对它而拥有的。我不知道你听懂这件事情。摩西神怎么样能够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能够经过旷野的路然后进到迦南美地，是因为他自己花了40年在旷野生活，从大概带200万人的时候在那里不会死亡。我不知道你决定侍奉神做主同工的时候，你听到我这样子讲信息，你心中会什么感觉？哇惨了，今天下去神要这样磨我。我希望你不是这种悲观者主义者，好吗？我希望你得到的事情说，哇，原来我这些年跟神祷告，神没有把那个让我很难受的那个人移开，原来其实是要训练我很多的东西。或者你能够得到一种答案是在神面前，主啊，原来你常常让我落在一种不容易的地方，其实是给我很深的训练。而且我这几年得到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耶稣用这种方法对待你，是表示他比你更知道你自己是谁，他认为你经得起这样子的磨练。 他才会让你走这个路。但是今天第一篇这样信息，下午会我们再进入到另外一篇信息，这边成为一个开始，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说我把这批的同工，不论是我们在福音网生命树的火焰小组的这一群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听他们说，因为知道他们参加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跟我分享他们正经过一些的这种变动，有些人就离开，特别是很多的同工离开。然后呢，在这地方也不是很多的大学 college 也就一间而已，然后呢，他们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以做起那个青年学生的事工并不那么容易。就是，但是让他们今天通过这个信息，让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神工人的训练过程。就让他们的眼光往往不是看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们期待人给我们的帮助，搞不好真的是手虽然伸出来了，但是那个帮助并不是那么到我们身上来。主或者是我们的飞扬，在眷子的带领之下，因为整个教会在带动年轻人上面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看见。飞扬也许在 RLCC 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夹缝中求生存，说中文的人的这种年轻人的事工跟说英文年轻人事工，整个在北美的华人里面也有一种不同的待遇。所以当我们都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是谁，更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的帮助是突然的，只有神的帮助才是真实的。可是今天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帮助是真实的，可是神的帮助决定于我们的神是谁。耶稣你是神，能够只做父让你所做的事情，做到最后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你上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决定了我们有没有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使人活过来的一种生命，从愚蠢中，从没有价值当中，没有能力当中，没有该表现该有的样子，该发挥功能当中恢复过来，能够发挥我的功能，开始变成聪明有判断力，能够分辨清楚，原来耶稣你做了一个更大的事情，当我进到十字架救恩里面以后，你可以使我从原来神眼中的死人变成为一个变成不一样的人。原来你的帮助往往会是这样帮助我们的，原来让我们落在困境里面，让我们经过有些人的帮助总是好像不能够及时到我们身上来，原来那个过程你是要让我们从愚蠢变成一个更有智慧的人，从比较没有能力都是用一般的人的观点来做事的，因为很多的困难的缘故，我结果被训练了是变成有用属灵能力的人。有时候我该有的功能跟该站的角色该有的功能，有时候我就因为惧怕个性的关系，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站在我该站的角色上面。原来你在我身上给我的帮助，就是透过各种侍奉当中碰到很多的困难不容易的地方，你让我越来越认识自己是谁，并且让我越来越敢站在我该站的位置上面，开始发挥我该有的那个价值出来。主是的，当我们这群同工在年轻侍奉你的时候，就明白耶稣你是这样一位神，你是当你要来帮助我的时候，你是照着你的属性跟我是谁来帮助我们。从圣经人物告诉我们说，耶稣你往往不会伸出一个长手杯就把我从淤泥坑中救出来，你往往让我经过很多的淤泥，是为了让我把我里面的宝贝给磨造出来，让我变成在你眼中是个有神生命在身上的人。有一天当我站在我该站的舞台上面的时候，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权柄就从我身上观上显出来。所以我把这批同工带到你面前，我不知道他们目前无论是团契小组当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或面对我们的学生工作校园的工作，各式各样不容易的地方，但愿他们知道你一定会帮助他们，并且知道你的帮助跟人的帮助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会量着我们的日子，照着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旨意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很不一样。但愿这篇信息能够临到在我们当中每一位侍奉主的同工的身上，然后开始跟神配合，得到你具体的帮助。听我为他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再继续开始下午。天父，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能够跟我们飞扬还有火焰小组的同工一起聚在一起。想到这样子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负恶来跟从你，以圣经的宣告说这是有福的，这原是好的。但愿他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在你的国里边，在你的家里边参与跟你同父与恶的时候，让他们体会到你成为他们的荫庇者，你成为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指导，那个就是 mentor， 成为他们的指导者，以及他们人生走的路是迥别于世人年轻人所走的路，他们那个路是越走越光明的。在他们的同工在侍奉当中，各种的重担，你都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需要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你帮助的时候，但愿透过这两篇的信息，带给他们说怎么样能够寻求神的帮助，知道怎么样跟神配合，以及怎么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些眼光、角度、态度、价值体系等等，以及我们能够得到你实际的帮助，也让我们在侍奉上面有一些很大的突破。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欢迎圣灵宝会师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下午聚会的时候，而且又刚刚吃饱饭，我们不是跟周公在一起，让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到这四个。再来跟上面的前面所讲的有一点点相关哦，就是耶稣是谁就决定我们是谁，然后让我们的价值观跟耶稣调整，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跟耶稣一起同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着他上他的脚步这样。先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开始，这个我曾经放在我的 FB 上面啊，有这个情形的，就是去年的七月份，我有机会回到 Sacramento 的，我在那边的自己买的房子住在那边这样。然后呢，这棵树是我们当时种的一个柚子树，很小的种上去这样。那种了它六年以后，我们就搬家，后来把房子租给别人的时候呢，它都还没有长出柚子来这样。那没有想到我们搬走以后呢，我们所劳苦的果子就被别人来享受，这个后来的柚子就是又大又好这样子，而且它是在 driveway， 就是在我们家的前院嘛这样哦。然后我就当时有一种感觉啊，这边哦，这是塞亚的柠檬树也是一样，其实也是结的果子，中年都有果子，柠檬是中年都有的。我旁边有一位，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广东夫妇，然后呢，就隔壁哈，隔墙哈，隔一个墙的那个，然后被我们带信主，他们都是现在也是我就是圣方门头教会的同工，他们就说你们走以后，那个哇，那个柠檬都长好大哦，这样子。你听到你的里面你有什么感觉？我就是那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那个前人，如果是你，我们讲你会不会觉得酸酸的感觉？这样。然后呢，他是这样，我14年前种下的柚子树，7年后两斤柠檬出租的时候呢，就开之前都还没有什么果子，几乎没有这样。后来2011年师母也跟我就搬回到亚洲去，11年出租房子以后开始结很多果子，而且是每年的增加。我真的就是那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那位前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师母想要把那个树砍掉，因为就是种不太起来的，就是前院那个柚子树，想把它砍掉。他准备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特别是我离开，因为他觉得他照顾不好，所以男人走，我先走，我先回去一年，他再跟着回去，然后把我房子出租掉这样子。他本来想砍掉，居然就在要砍的过程中，神跟他说不要砍，我会使他成长。跟结识，你 我在 Sacramento 开拓这个教会其实也相当的辛苦，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种从零开始啊，虽然有一些同大学的学生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很不容易，也没有资源，你知道吗？那种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不容易。就常常你知道吗，曾经我被评估啊，我那个地方我开了五年以后，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还是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连续三年我们的发掘是赤字，所以就来评估说我们那里不适合领养堂，说看要不要结束我们那里的事工这样。我是被评为这样的，心中当然有点不爽了，对不对？哈啊，不过所以那个心态也是有点反应的。这样，师母说他记得要砍那个树的时候呢，他说种这棵树就好像我们在建造这个教会一样，好像怎么考的就是不容易结果子这样。那个我们那时候2006年希望能够建堂，也是要怎么建，想尽办法筹款，用我的魅力去做，总是没办法搞起来这样子。我们走了以后，事情都成了，堂也建了。然后呢，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我们当时候用$1,500,000去建，只能够建6,000 square feet的这个 building， 现在是150,000建可以建到12,000 square feet的这个 building 这样 ，OK， 所以都成功了这样哦。所以神就可以告诉他说，他会成长的，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会成长，将来是会结果的。后来我们离开以后才结果这样，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点点不太爽。你知道那个房子哦，是我自己是我买的时候是从它没有房子的，是从地平线是平的开始看它往上盖起来。那个房子是这样，窗帘我自己装的，被压自己弄的，什么什么都是自己辛苦劳苦来的。这样我以为我从那边就可以享受那个房子从今时到永远，到耶稣再来这样，没有想到我被神要走。那当那个房子整个都是烂的比较稳的时候，水果树，你知道我很喜欢被压的水果树，那种感觉我很喜欢，但是就是没有享受到，连那个什么苹果享受了一点点，不过不好吃。葡萄，新铺面也是一样，小小的没有什么这样，我们走以后全部都开始变大的这样。然后就说啊，我把它做那么好，都给别人享受，心中确实当场有一点点酸酸的。在这个照相的时候，当我离开以后，上帝就开始跟我说话，我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他说啊，你觉得你够的房子，让你住，你盖了一个蛮好的房啊，不是你盖的时候你买的房子，你也把它弄得很好，让别人住。他说话声音跟我讲说，其实我也让你住在几个别人预备好的房子，我让你秀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在台北住的房子。是我姐姐的，她在林良山庄，如果你们机会我介绍她的，是我姐姐的房子。然后其实反正很奇怪，反正预备了，反正我去就会住。现在我东西多半放在那边，我姐姐免费给我住，我只要自己交管理费就好。这是我在上海住的房子，27楼，视野非常好，旁边都看不到什么建筑物的，这样也是一样免费让我住，这边连水电费都不用付，我只要进上海就住在那里。然后通过在那里的关系，我慢慢开始上海的施工就实力复活。我曾经在那投资蛮多的时间建造团队等等，后来就受到影响。不过后来实力复活就是，而这个要进入到实力复活以前，就有一个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姐妹，然后现在以后将会成为我们全救赎推动的一个同工。她就说：“哎呀，你也去巴黎，我巴黎有房子，常常空在那边，你要不要进去住？”这样。他就把钥匙给我，现在我把我们都去慢慢占据他的家。这是我巴黎住的地方，我们每到巴黎，住在巴黎的市中心第三区，算是蛮好的，那个共和广场什么，反正走到哪里去都很容易的，我们就住在那边，每次去可以住多长都可以的，这样那边东西也被我们占满。至少这三个点呢，目前是我在世界一些地方走的时候，我主要的三个比较大的基地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事实上，我也让你住在别人预备好的房子里面。有时候你的人生是为别人开路，只是有时候你会享受到别人为你开好的路。所以保罗说得很好嘛，有人撒种，但是也有人收割。这样， 有时候我们会栽种到很多东西都是让别人的来收割的，但你我的人生中也会有时候是别人撒种你去收割。哎，这个概念一进来以后我就马上变得不同。我目前很难找人来指导我怎么过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所认识的范围当中没有像我过这样生活的。我现在哈，平均一年在欧洲住四五个月，中国住三四个月，台湾一两个月，美国一两个月，这样我的生活是这样。然后经常就是打包行李换行李，适应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这样有时候都常常会很 lost， 我的家到底在哪里？很多人问我说你家在哪里，你觉得我家在哪里？我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北，但在那里才住一两个月，平均全部加起来，有时候只回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马上赶飞机又走了。哎，我有一些东西也放在上海，那是不是我的家呢？你在那边住一段时间，住巴黎其实很久的。我们到巴黎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这样说：“欢迎黄牧师回来。”说我回来，我回到台北，他们说欢迎黄牧师你回来，那我心里都觉得说我哪有回来，我到底是回去还是回来？有时候都会 lose 掉自己到底是谁，然后常常自己心中要调整说每个地方都是我的家，但又觉得如果你从不好的角度看说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的家，就关键在你的角度是怎么思考。当成给我一些新的角度让我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的家扩大了，那个感觉就很不同哦。真的，一到上海进了房子我的家，一到巴黎，其实巴黎也不反正也不是怎么很棒的，不过一到那里就觉得是我的家，一到台北也是我的家，其实苏州我有一个地方也很不错这样哦。所以当我们的角度一调整完以后，事实上叫做看事情的角度决定你的态度，也会决定你自己本身的自我价值。这件事情但愿你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会啊！这是我人生，你看我快六十岁，明年我进入到六十岁，我慢慢越来越会抓住。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指导的导师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么热忱的服侍者，就可以开始跟我讲这一类的事情做我的 mentor 的话，我相信有些地方我可以不用到旷野，不用那么多的心，那个叫做心路历程这样子，然后更能够快速比较可以展现你自己的特色，人际关系啊、同工啊都会变得很不同这样。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再把刚刚所谈到的事情再做一点点的稍微的一些小的总结。第五章基本上是耶稣的第一次的非常公开的自我介绍，他是谁。原则上是在他做的第二章变水为酒大神迹之后，洁净圣殿很大的作为之后，三章以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变得讲到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怎么临在。第四章就转化整个撒玛利亚叙加村庄。第五章一至三十八年之后，宗教人士来控告咨询说你到底是谁，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耶稣展开了他第一次的公开的自我介绍。马太福音没有讲这个，马可没有讲，路加没有讲，只有约翰福音常常讲耶稣介绍他自己是谁。约翰福音最关键到他是谁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昨天晚上有讲这个，对，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信了他就有永生，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所以这个自我介绍含义着很多的意义，特别跟你我有关系的就是耶稣自我介绍的内容，其实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段落都有它的含义。如果弄清楚的话，认识耶稣是谁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会导致弄清楚你我们自己是谁，特别我们这些跟神同工的。当你越来越能够了解你自己是谁，在神眼中，在耶稣眼中是谁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弄成为你的里面的价值观念的话，你会变得很不同。我要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样很多的时候你我的说话跟表现，你的能力的展现，是因为你活在别人的眼光的里面跟要求的里面，这叫做富人的恶。耶稣要求我们父主的恶，学他的样子。 那事实上当我们富足的恶学主的样子的时候，是展现你的特色。可是因为别人对我，我们想有时候是为别人而活，或者活在别人的要求跟标准的里面，其实有时候你的特色就被埋没，或者事实上你并没有办法展现你最有潜能的地方。那我认为一个关键就在这里，你必须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而通过这个认识我是谁，你会变得越来越不同。不然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受伤的，就好像我刚刚所讲的例子，如果我一直 focus 在说啊、哦，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为什么就是我是属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那一位，我就失去了我的价值。当我被我的角度看到这位呼召我的神，让我放下我所谓的心爱的房子，以世界为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价值非常的高。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被很多人讨厌的人，我是被世到各地都被人欢迎的人。你不觉得你很不一样吗？你听懂不懂这个味道？如果我一直陷在我那个思潮里面，为什么就是不属于那种人？我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待待30年，然后这个地方被我搭建的非常好，全都是我的天下。我为什么不是这种的？或我本身，我一弄好以后，我在台湾把一个教会打根基打了7、8年，打好以后，另外一个来接我，师母生病，我只好到美国来。他接我这个教会说：“哎呀，这个教会根基被你打得真好，我一来就做王，太帅了。”这样，我当时听起来就有点酸酸的。哟哇，我为你打根基，然后我在长官们都把根基打好的那个年轻的门徒接了我的位置完以后，他也一样啊。有很多地方，我离开的时候有60万的美金的 cash 做健康基金。哎，如果一直定睛在这里的时候，说实在，我的特色展现不出来。听懂吗？我希望你能够听懂，好让我能够继续往下更深的讲一些。好，那耶稣刚刚前面的讲的就是耶稣继续讲，在21节之后22节说，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父。所以这句话呈现一件事情，是耶稣决定的审判，也跟刚刚我们念的21节有一点点的关系哈。神有些父有些事做的事情，就是让子去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啊。所以子被父托付负责审判的事情，而且审判是非常公平的，是照着父的旨意行。当耶稣开始决定谁有神的生命，谁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相当于耶稣就被父神放在神审判人的位置上面。听懂这句话吗？是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不是就决定了一件事情？从那天开始，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耶稣的被定罪，是不是
？Yes。
林父，脑筋转不过来吗？还是在下午的时候，你人睡在这里，可是却被提的，就是脑筋很钝的。是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十架救赎设立完以后，他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就决定了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没有永生，对不对？嗯。所以耶稣是不是被父放在一个审判的位置上面？嗯，
对，
是吧？他一来做完这件事以后，就决定一刀两断两边，一边就是绵羊，一边就是山羊，是不是？嗯，懂不懂？
懂。
哎，你们是同工耶，水平应该蛮高的不？那这句话就是父不审判什么人，有来此审判。他怎么审判呢？你知道他是怎么审判的？以后你会看到他会照着我们地上来审判我们，但现在就已经审判开始了。怎么审判？就是你信我你就有永生，你不信我呢就没永生，审判已经开始，可以吗？那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次来的审判又分两类，就是呢，你在地上不信我的人，你没有永生，并且他会把你放在一个叫做流圣经形容叫做硫磺与火的那个地方去。你在地上信我的人叫做有永生，然后你会被放在这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里面去。这两个地方都是一直活下去的哦。你不要认为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个地狱就是把他烧死了，没有，他不会死的。好，来，另外呢， 当你我们是属于绵羊区，被耶稣放在新天新地，要进到新天新地以前，你我基督徒还会接受另外一个审判，那个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他会打开生命册的另外一部分，是告诉我们赏、奖赏跟处罚都得救了，不过你在天上要做什么工作，那个时候每个基督徒都要审判，那个时候的审判是决定于我们在地上是怎么经营你的人生的。所以照着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经营的，他会把叫做成效果子，会成为赏或罚放在我们身上。哦，反正耶稣一来，那个是一种审判。现在在2000年以前，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审判已经开始了哈。我知道这个意思，应该希望你能够听得懂这样哦。所以就是指耶稣立下十字架救赎以后，就是这个意思哦。拒绝者就会失去神的生命，将会永远的跟神来隔绝。好，我再用一个这个图，那是那十个图呢？当他放在那个网络上的时候，看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十个能够改变你人生观念、态度跟就态度决定高度，高度决定什么？他就说，哇，十个图是这样。我说什么？这个哪十个图？你看完以后，你人生就被改变？没有的。其实他不见得，很多答案不见得是真理。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世界上的哲理思想的时候，你要平衡，那很好，你不要被他骗。他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说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当你想满足所有人的时候，你谁都满足不了。这句话有道理，也不见得完全有道理，因为关键是你怎么知道叫做满足人或不满足人、哦、等等很多麻烦。不过这个你听说过这种故事吧，对不对？有一对夫妇骑着驴在身上，然后旁边人看说，哟，这么狠心，两个人都骑在那个小驴身上，把女的都压垮了。夫妇一听说，这好吧，那干脆就下来一个人了、哦、所以就就是老婆你下去，我上去骑嘛，这样。哎呦，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让老不让老婆骑，你自己给骑上去。好吧，好吧，你上去，我下来。好，别人又说话了，你这么愚蠢啊，你是不是只会让老婆骑？听完了以后，这么多人讲，干脆两个都不要骑好了。啊，两个都下来，驴子走路，他们也想骑，这么没有用，有驴子都不，有驴子都不骑这样。用这个，你们我们都听过这个，这好像是，这个是伊索寓言的，好像是吧？是，嗯，应该听过吧？叫做哈，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当你想满足所有人的时候，其实你谁都满足不了。其实他的这个道理其实是有点片面，不过总之这是一个事实。你不管做什么，你都会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是吧？
是
吧？你不要羡慕我，以为我呢很有名的老师，然后呢也不错，没有的。我到有些地方有些人是不接受我的教导的哦，虽然很多地方都蛮欢迎我，但是告诉你，我也碰过很硬的铁板了。有些人很欣赏我生命中的经历，有些人是瞧不起的。你如果想要去折服那些反弹你的人跟拒绝你的人，其实你会白费功夫，说实在的，是吧？所以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如果你想要满足那些人，哦，因为他这样说你，你这样子，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啊。其实我喜欢这样这样。好，你就把你自己原来擅长的丢下来，你去学，这个人的要求，哎，我认为那样比较好，哲学博士比较好。你这个教牧博士不怎么样，哎呀，你就再去学一下你的教哲学博士，可能你会失去别的。当你拿到哲学博士以后，你不见得会满足那些原来反弹你的人。你听懂这个意思吗？他就讲。你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哎呀，我觉得你做小组长关怀人太辛苦，小组长特别做学生工作，干嘛做学生工作2年啊，就换一批人多辛苦啊，来做别的啊，你愿意做别的就不用辛苦了吗？也不一定，是不是？你听懂吗？这样好。那请问如果有这种情境的话，而耶稣宣布了他是决定审判的，请问在这种情境里面，耶稣会给我们什么帮助？当别人跟我发出有不同的批判，不同的对你所做的，你这个人是谁啊？我觉得呢，你就 你个子这么高，可是我觉得你稍微矮一点可能比较好，你就想把自己脚脚一削，需要变矮一点，你想满足别人，可能别人说你怎么变矮了，哎呦我不喜欢你这么矮，我喜欢高一点，你永远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可是耶稣说他是决定审判的，在这一类的我们会碰到别人对我们有不同的批评、不同的观感、不同的说法的时候，请问耶稣是这样一位神，他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你听懂这意思吗？因为耶稣是谁决定了我们是谁，是不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答案就是，我听懂啊。而且希望你早一点学会这个，你真的不要负人的恶学人的样式，你要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子哦。所以我们首先要来察觉周遭人事物的观点跟角度，其实是平衡自己的一个关键。你要去察觉他们到底旁边人是怎么看我。虽然世界上面有也是这种教导，不过你还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周遭人事物对我们的观点跟角度，你可以是平衡自己，但你要记得这些是人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果他的观点到底是不是你适合最适合自己，如果不适合你自己，可是你却听了这件的观点以后，其实会伤你自己的。所以事实上周遭人似乎对我们都有不同的观点跟角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他到底是否适合我自己，我个人要去衡量跟判断观点，它到底正不正确，到底适不合我，适合我自己，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没有教我们这个。今天你读的科系，说实在往往都是由别人的角度决定的嘛，很少的父母会引导你，家庭教育或老师的教育会找到你的特色，鼓励你去读你应该读的科系，是最能够展现你自己的，是不是？所以当你听到别人说，哎，连我们那个时代的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大波一都是台湾的第一志愿，医学院外科一定是第一志愿，现在在台湾牙医快变成第一志愿了，外科没有人念了，最优秀的不念外科了，最优秀的去念什么叫就成绩第一名的了，考得比较好的人就念什么知道吗？外科念什么？皮肤科。皮肤科是什么？
整容。
美容整容，对吧？好，你念完这个以后呢，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有好多的医生，你去看他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是为赚钱而做医生，他对医生这个行业没有培训，对吧？你有没有朝你有没有碰过一些医生，你在医生手下受了许多的苦？有些医生会成为很大的帮助，是因为他对医治别人充满着培训，你碰到这种医生你就命就好了，你就有一个好命了。但如果碰到一个只是一个赚钱的医生的话就不一样。所以表达一件事情，世界上活的人真的是绝，他怎么活，活的人生这种方向是决定别人对他的眼光，他不见得是最适合自己。听懂这个意思哦？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下。那你我都在，你我一天到头都在做判断，他的观点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这些说的一些话，比如说你碰到一些难处，你要接受安慰辅导，你去找一个心理师或找一个辅导来辅导你，他讲的话到底适不适合你，其实你他的建议到底合不合，你我都要自己判断，对不对？是吧？不然你的命运的果子还是你自己承担嘛。虽然他跟你讲完以后，我碰过很多这种情形的，我听过蛮多的那种例子，是被先知指派结婚的。弟兄，我告诉你，神今天在晚上预备那个姐妹是给你的。哇，他们还真信这一套呢，后来就结婚了。他从头吵到尾，我认识大部分已经结婚几年了，还吵到尾，旁边都说这是神的安排。那他们都认为是先知指派的，难道不是？难道不是神的指派吗？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个人绝对不接受先知指派婚姻的。但有人接受的就是，你接受完以后，你把那个先知权威当神的权威， 你接受他的弯杆以后，你的命运，你的婚姻的命运是你自己扛的，对不对？你会去找，先知道说就是你为我祷告的，告诉我这个姐妹是我的肋骨，现在我觉得她是我的车背上芒啊，是不是我的？你想有用吗？他一定还会安慰你，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就是你的十字架，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神要通过你那个肋骨来训练你这么一个刚强的弟兄，十字架弟兄。你啊，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一定要讲的意思啊、哦。你这种适合当先知，哦，你这种适合当教师，到底谁的话才是最准确的？其实我们讲啊。哦，当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事权交给他的意思是说，从十字架立起以后，我刚已经讲了，接受者就判决有神的生命，跟神免于跟神隔绝，拒绝者就是失去神的生命，跟神会有永远的隔绝。好，那么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遇到这种情况，在不同的观点里面，不同的这种的角度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请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世人对我们身上的，对我们个人，我们服侍主或等等，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角度来安慰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的？好，在耶稣他决定审判这件事情上面，好，我们要这样说，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接受耶稣十字架做主的人，因此就决定了我们这些人里面有神的生命，也就是说是他会以神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这种的情况，就是别人有不同的这种角度，这样。好，就是说同样好的意思是这样，如果你就好像那对夫妇，你们本来两个人就骑在驴子上面，结果呢很多人就给你们做一些建议啊，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哎呦你们怎么两个人都骑在驴子上，你不会把怕驴子给压死了？哦，你听完以后呢，你就决定老婆你先下吧，我坐着好了，这样。后来有人就说：“哎呦，你这老公什么老公啊？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啊！老婆，你上我走。”说：“哎呦，你这个老婆怎么这样这么霸道？让你先生这样。”我看这两个都下来走不好。旁边人说：“哇，你们俩真愚蠢，有驴子有骑。”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神的生命，按照道理，我们里面有神的价值观。好。我把圣经中所提到价值观，我做一点归类来给你来提。碰到这种情况之下，对一位基督徒来讲，对你来讲，你应该怎么面对这些的情况，可以吗？我一下提供给你答案哦。第一个，你要衡量的信息是你的驴子到底有多大哦。驴子平常载重了多少？这两个考虑是指对物的判断。另外，你们夫妻两个人体重有多高？你事情赶得急不急？需要两个人都去吗？这个时候所谈到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要把事跟人来分开，意思是这样。如果你是基督徒，把神的价值观放进来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不要管别人，他意思是这样。女子如果平常就能够带重夫妻两个人体重的货物的话，表示她平常就可以带这么重，而你这个时候时间也非常紧急，这件事情又必须你两个人同时都去，那你们两个人都骑上，你管他的，你就享受一件事情，就是养鱼千日啊，用在此时更快乐。两个人就骑上去了，管他别人怎么说啊，你就这般享受啊。问题是这样，你要判断清楚。如果女子平常只载重成人一个货物的经验是这样，而你时间紧急，如果先生或太太先去就能够把事情部分办完，那个人就先骑驴前去，然后太太或先生再慢慢的走到，听懂吗？事情要急，一定要有人赶快去做。请问先去的人急的事情，可不可以先办部分的事情把它办完，等到两个人要口散的时候，我到的时候再口散就好，反正我们俩意见是一致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就看谁去骑上去，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怎么让刘公老公一个人然后在那边走，你说太太怎么洗得飞快，你不理，你不用理他，因为你已经衡量过了，现在我的驴子只能带一个人，49公斤，我刚好49公斤，我坐上去了，我老公67公斤坐不上去，所以我坐上去了，听懂吗？
听懂。
若时间不太紧急，两个人又想一起去，驴子只能坐一个人，那就夫妻轮流骑，一边骑一边聊天， 或者先生爱妻子，从头到尾都当妻子妻，顺便减肥一下重物。那或者是哪个身体比较不好，就哪一个妻嘛。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要管他。我认为就这三种答案。如果你判断清楚，而且这个三种答案都有圣经根据的，圣经根据是有提到，摩西律法里面其实是看重，很看重动物的生命的，它不可以过过重的，是有提到的啊。新约看重妻子，丈夫爱妻子要为舍命的，看重软弱的要多被照顾的，都有原则的，你就用上去，就别人不管怎么管，不管怎么说，你就做下去就是了。这叫做信耶稣的人有神的永生，耶稣来决定审判，就是决定判决。所以因此我接受了耶稣以后，就是接受了神的价值观进来，耶稣的价值观进来以后，我就跟耶稣站在同一边。所以别人不管怎么做我不理他，因为我跟耶稣站在这一边，因为耶稣来决定了审判。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最关键是，哎呀，我觉得圣经不是很熟，我也不知道原来有动物有载重量的限制，哎呀，原来是这样子，要爱护动物这样，那你圣经要熟一点，可以吗？我们到现在为止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的请举手，不要举了。谢谢，这么诚实都很坦开，不怕人瞧不起。当同工呢，设立一个制度好不好，只要你是在我们飞扬或我们火焰小组人生第一次念完一遍的，由这两对辅导送你一份礼物。今年之内
加油，
不可以十年才读完一遍。我们今年圣经读完一遍，鼓励一下嘛，送礼物送礼物。其实我礼物也不贵了，就是自己做了一点装饰品送给他们这样子。有多少人都是被我跟师母的鼓励之下，人生完成第一次读完一遍，读完一遍以后感觉就不一样，读第二遍就容易了。刚刚有举手没举手的，你还没读完一遍好不好？今年下点功夫，到2016年结束的时候你读完圣经表吗？跟我也加个赞，跟你的所信的上帝也能够加一个赞好吗？好，圣经熟点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其实圣经对人际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秩序其实都有基本原则的。耶稣绝对懂得怎么做西欧，耶稣知道怎么样来美国念书啊，耶稣知道英文不好的时候怎么样在美国能够生存下去，他都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的，真的他会告诉你的讲啊。其实如果我们开始，因为耶稣来他不审判什么，父不审判什么人，由耶稣决定审判。所以如果你每一次做任何事情去 reference 耶稣一下，让他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你就会开始不受别人的影响。而我们做神的跟神同工，一定要由他的价值观来决定，不然你会蛮辛苦的，不然你很容易脑骨单中弹。第二个，耶稣说父与子要，子与父要得到同样的尊敬啊。那个耶稣说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耶稣做完十字架救赎这件更大事情完以后呢，他就坐在父的审判位置上面啊，从此神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要尊敬耶稣，像尊敬父一样，因为最后的审判也是不单十字架立好以后审判开始，连最后审判父也交给了耶稣，所以要世人所有人都尊敬子，像尊敬父一样，这就是表达耶稣是神的意思。耶稣跟父神一样，是神，是同等的，要得到跟神一样的同等的权威，同等的一样的尊敬，这样。好，我们来探讨一下尊敬到底是什么。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太太尊敬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先生当先生嘛，是吧？为一家的头，整个家里做决定的时候呢，是应该由先生去做的。这样，如果什么叫做太太不尊敬先生呢？就是说，我才不管他同不同意，我要做就是了。他虽然是头，不过我是脖子，方向由我决定。那这样子的意思并不是圣经上面顺服丈夫、妻子先生做头，妻子做顺服者，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叫做不尊敬嘛。但是我没有意思， 我没有意思是说先生就耀武扬威，用圣经这句话说我是做头，我做头，你给我听我的，所以你妻子不该有声音，不是哦。圣经有很多的意思，你要听完我的男与女的那个全救赎课程。我现在没时间讲这个，我只告诉你尊敬的意思至少是这样子嘛，哈。所以因此我们如果尊敬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做什么事情要下什么人生大决定的时候，其实我应该问问耶稣你会怎么做吗？耶稣你的意见，然后我愿意听你的意见，叫做我尊敬耶稣，对不对？是吧？如果我做什么事情都不问耶稣的意见，后来耶稣才跟我讲说，哎，你怎么做这个事情，说来不及了，我已经做决定了。我不听你，你这就是不尊敬耶稣嘛，是吧？听懂吗？是吗？哈，这个应该很简单吧，这种推理很简单吧，哈。好，好，这句要我们尊敬耶稣像尊敬神一样，请问在我们等下的这个困境，这个困境是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到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来耶稣来解决，就叫做用不得其法，资源再多你会觉得不够用。这么多的梯子你全把它这样横倒在地上，你站在梯子上面你还看不到上面，即使是上一根梯子呢高度大概就够了，然后你把所有的梯子都摆好的话，你可以从这边一直看到这边，对吧？我们用的是是不是？可是他这么多资源放得下，他这样叠起来以后呢，他脚颠着都还看不到上面，全景看不到。叫做资源再多，如果你用不得其法的话，其实还是达不到你该有的效果。这确实是对不对 ？OK， 请问耶稣，他要我们尊敬他，如同尊敬神一样。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情境的时候，耶稣可以帮上什么忙吗？我们来做一点解释。哎，这是功夫哦，我经过好多年才回来慢慢开始学会的哦。还有一种情境叫做方向如果不对的话，你越努力越窘迫。擦地面上的油漆，你应该从这头一直擦擦擦擦擦擦，擦到那边你就出去了嘛，全部擦完，对不对？如果你是从那边擦呢，擦到最后你就会到那个角落，然后你出也出不去。他说方向不对，越努力越窘迫，听懂吧？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是啊，对不对？你很努力的结果呢，当你公司建立好了，你投资都投资下去了，手机已经不出，已经不流行了，全部流行 watch， 这叫做你方向不对，所有的努力越来越让你窘迫，听懂吧？
OK，
我弟弟是念大波一的，这样，然后他念的时候呢，他是念一个是 design， 一个是什么通讯。他念的时候通讯很流行的，念毕业以后 design 比较赚钱，哇，他就开始要重新学，努不努力？很努力，可是如果方向不对的时候呢，蛮窘迫的，是吧？所以我的弟弟适应这个西里康巴里还蛮辛苦的，这样嘛，因为他这样被人家他啊不提了哦，方向不对，越努力会越窘迫，这是事实，是吧？听懂哈？那请问耶稣可以帮助什么？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做解释啊。你看，他这么说的啊：昨天我买了一台空调，安装师傅竟然打算把我的主机安在室外，幸好被我发现，及时阻止。我就问他：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给我安在外面，被人偷了，你负责啊？安装师傅只有苦笑说他们不会负责的。现在的厂商真没良心啊，以为我是第一次买空调没有经验想要骗我，幸好我聪明，我要求他把主机跟空调全部装在室内。真实的故事，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还是你不懂？你我这样放完以后你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举手。
因为懂的人
说，我懂。我先说，先讲这样叫做不尊敬，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这边有没有冷气啊？这是送风的地方吗？主机是这块吗？主机应该放哪里啊？
外面。
放外面嘛，如果放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啊？
热。
对，会越来越热嘛，是吧？就是。 你这边冷空气都进来以后，它马上又经过它，再送进来，再送过它，后来你整个的平均温度是越来越高的。而他这位家里的主人认为，哇，我好不容易买的这个分离式的冷气机，是吧？主机最贵嘛，这里其实几片只是塑胶和几片东西在里面封上去，是吧 ？OK， 就是你把我放在外面，如果被别人偷怎么办？你负责啊。当然他说我不负责了，你现在不负责，你给我照我的吩咐，你把我安装在里面。啊，是啊，就听他的，那他只能摇摇头。叫做这个主人呢，这位仁兄呢，一点都不把安装师傅放在眼里嘛，他完全不尊重他的专业，也不敬重师傅的能力，不相信师傅所说的话，对不对？啊，这就是这个情形。所以用这边反推，你知道我们什么叫做尊敬耶稣？
尊重专业。
尊重耶稣的专业能力，耶稣讲的话你要听了哈。如果你都不听，他讲的话你都不听，从来不读圣经。耶稣讲的话都在，至少耶稣讲的话现在跟你个人讲的话也不会违背圣经嘛，是吧？他是这样。如果你都不读圣经了，基本上你跟耶稣的态度有点是像这个仁兄跟这个安装师傅差不多，你从来不理他，从来不问他的意见。你不把耶稣当专家看，啊，耶稣哪懂电脑？他不太懂的。耶稣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男生，做一个做一位姐妹，应该走哪一种行业？耶稣哪懂的？他那个时候是农业社会，现在不懂。现在你从来不去问耶稣说：“主啊，我到底找哪一个任务最适合我这个人？”耶稣不太懂，他都看不惯现在的姊妹的，我比较欣赏现在的姊妹，由我决定就好了，我都不要问。基本上呢，你就是等于是这个仁兄对待那个安装师傅差不多，听懂意思吗？所以现在你是属于哪一类？请问这耶稣的敬重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吗？这样，耶稣要求，圣经要求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求我们要尊敬他，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询问耶稣的意见。应该要像旧约先知，当他观察到这个社会当时的社会现象很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来问神，祷告神，为什么国家会遭遇到这件事情，这样。然后神通常神都会给他针对他的询问给他一些答案，这样。如果先知尊敬神的话呢，他就会听神的，然后去传神的信息。比如说约拿，神要他做一件事情，去宣告如果他们不悔改不改变的话，实际上毁灭尼尼微，对不对？然后呢，约拿不爽，他就不听，他逃走，不过后来最后还是顺服去讲完，对不对？那后来结果上帝就没有毁灭尼尼微，他气得半死，是吧？你为什么不毁灭他？你看我就知道你蛮有怜悯才，我就是不想去跟他们讲，我不喜欢他们悔改，他是我们的弟，我最希望你们把他各位毁灭掉，结果让我超然信心，我就怕我悔改又不毁灭他，啊，我气死了，这样。然后上帝就跟他做一点解释，因为那里边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很大的城，不懂得分辨左右手的就有2万人，我不愿意他们都死掉。你作为先知，如果尊敬神的话，你就必须体贴神，你就安安静静，不要再跟神抗议，继续搭一个帐篷在外面继续跟神抗议下去，你应该回家了，是吧？完成任务了，这样。哈巴谷也是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现象这么糟糕，然后你都不管？神告诉我管，怎么管呢？神告诉他说，我会派更恶劣的巴比伦来把你们都杀光光，处罚这些不好的人。开玩笑吗？你怎么派巴比伦来杀我们？巴比伦是个恶人，应该他们死我们还 OK 啦，这样为什么这样？后来就跟他做一些解释完以后，他只能安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很有名的，虽然葡萄树不发旺，无花果树不结果，圈中也觉得凉，圈内也没有牛，我还要因为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快乐。他就服下神，叫做尊敬神，对不对？如果他不听话不理神，那他就是不尊敬神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到当我们觉得我们是旁边都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都在很窘迫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叫我们能够尊敬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资源的丰富并且从窘迫中出来呢？我个人是会是这样子，当我们落入到觉得资源不足很窘迫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很软弱，或者说你觉得使不上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有一个尊敬神的态度。尊敬神的态度就是应该先有一个自我检讨，叫做主啊，我有没有什么过犯跟罪恶，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为什么我落入到资源不足我的窘迫里面呢？ 是我的错误还是别人错误造成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是尊敬神的话，第一件事情先问这个。如果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是埋怨别人，埋怨上面，埋怨旁边，都没人管我，对人都没有爱心，都没有人愿意支持我，其实你是不尊敬神，你懂吗？如果你先自我检讨的话，你会很不同的。 OK， 你开始等候神，等候神给答案，你这个态度呢就是尊敬神。当神指出问题的症结，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然后你明白了，像先知一样，该认罪就认罪，该为领袖认罪就认罪，为自己认罪就认罪，接下来呢就开始还要替国家百姓祈求。好多的先知本其实他们原来都非常愤怒当代一些的领袖，非常不舒服，他们乱七八糟，上帝处罚他们，就没有想到上帝处罚的方式让他们亡国。哇，这些先知就说，主啊，你还是赦免我们好了。你听懂这个意思？这样，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尊敬神的话，我们碰到一些很窘迫但你觉得很难突破的地方，你觉得好像是别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尊敬神的态度意思就是，主啊，是别人的问题，是我观察到别人的问题，但是我有没有问题？你在这件事上你的态度是什么？往往如果我们像先知，旧约先知尊敬神一样的态度，其实你会为领袖认错的。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然后你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不要认为哈，你不要认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哦，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告诉你没有的。其实教会是最人窝的地方，所以教会是在你想要经验到什么叫做人用刀子捅你，跟你同桌吃饭的人，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最好的职业就是选择做牧师。你做牧师，你一定会体验到跟你同桌吃饭的用刀子踢，用脚踢你，然后用刀子捅你，你一定会经验到。你只要做全职的牧师的话，换言之，我要讲一件事情，教会里面也要有伤害的。如果我去数算别人对我所做的不义的事情的话，我一生就是一个苦读的人，那我总是会怪罪别人，那我会觉得我资源不够啊，说一大堆这样子。但如果我开始尊敬神，我也整理到是别人的错，当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会有不一样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态度就是，主啊，赦免这些人，你对这些人还会有怜悯的态度。你会发现不一样，你跟他们中间会没有疙瘩，没有隔绝，并且你会发现你神还会让你走你该走的路哦。这是好，所以第一步，尊敬耶稣是神的最好的态度就是询问耶稣的意见。应该这样问几个问题，我鼓励大家早一点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问神，说话，请问我在你眼中我到底是怎样的人。越早问对你越好。我比较晚问，在你眼中我落在怎样的情况，我目前是在怎样的情况，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这样我现在情况在是在你你的荣耀还在我身上吗？我是一个是跟神儿女该有的样子在身上吗？你这样问神就是尊敬耶稣。而在过这样子，如果你有这个态度问神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你你自己到底现在在什么样情况的里面。我学好久才学会的，希望你早点学会。第二步，若自己的情况被神显出来是什么不好的，那么就继续求问耶稣说，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在我身上，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的根源是什么，我的生命跟性格特质中有什么是眼中你的是所谓的罪恶，就是达不到标准的，以致我落在如此的情况里面。我用一个我很简单的例子来做解释。其实你知道我的性格里面并不太适合牧会的，因为我是先知性比较强，然后教师性也比较强，然后我因为也比较完美主义，自我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我不是太容易体贴，我不太喜欢人讲理由，我也不太容易，就是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你犯了三四次五六次第七次我就很难了，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有时候常常就会觉得，哎呦，我的同工怎么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我常常心里面有这种感觉。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已经做什么事，我常常会这样讲话。 反正我的特质是这样。可是当我被神光照，开始越来越发现到我的特质是我的缺点在哪，我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别人这样其实跟你可能有关系，我的态度以后就开始不同。我很感谢主啊，当我现在被神调度以世界为家，到处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我居然现在开始可以欣赏周围所有的人，而让那些人都成为我的资源，我变成花熊不一样了。这样，这些是我的秘诀，我希望你早点知道，不要到了低谷的时候齿都快被你咬断了，你才发现说哇，原来世上并不是如我所设的，真的不同。我要常常问神为什么会落到那里边。如果我们有这两个态度，基本上就叫做尊敬耶稣。因此我现在碰到任何状况，我都开始会问那神说，主啊，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当神如果告诉我启示我分辨出来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现在也不会论断。好，如果是别人的问题，为什么别人问题会造成我的问题呢？那表达我也有问题。嗯，听懂的意思吗？
说得好。
第三步，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有没有你已经给我的资源、机会、环境跟人等等，其实是被我复制了。然后呢，本来是你差遣我来帮助我的、给我机会的，却被瞎眼的我给排在脚底下或排在门外面去。或者是因为当初我其实是我下错的决定，以至于造成今天我落在很窘迫的里面。求圣灵光照开启我的眼睛，能够看到整个过程中我被我所忽视我自己犯错的过程跟情形。如果用回到过去的方式做认罪祷告，其实神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当中带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是赵雍基牧师讲的。因为你知道赵雍基牧师很强调叫做四度空间的灵性支配三度空间的这个，对不对？信心性的祷告这样子。他讲了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韩国汉城闹大水，然后呢有一个妇人妈妈非常的有信心，他就跟神祷告说，当时说大水会一直淹下去，所以大家都赶快驱散。然后他就跟那些警察救难人员告诉他说，你们我不用驱散，我的上帝会救我，你们不用救我这样子。他就这样，然后水就一直淹上来，所以呢他后来只好爬到楼顶上面去。楼顶上面去的时候，后来又有人来，是划着橡皮艇来，就说老妈妈，我们来救你了。谢谢你来救我，谢谢你的爱心，不过我会求我的神，我神会来救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在网上淹，然后他已经被吊肩了，这样直升机也飞过来了。老妈妈，你要不要上我们的直升机，我们来救你？不用来救我，我一直在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会来救我。就很不幸他被淹死了，淹死了以后他到天上去，他就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来救我，这么热切的祷告，尽是祷告求你来救，为什么不来救？他就说，有，我派了三次去救你，你都不来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没听过，现在听过了哈。就是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眼瞎，我们希望神照着我们的样子从天上投一个神唰唰过来，没有人拉着六只真机的，就有一个天上下来，这样才神迹，这样才能够见证荣耀神的名。被人救走哪荣耀神呢？那事实上是神用的那个方法来救我们，可是我们却看不上，我们认为这个是结果呢，是我们的眼瞎，不是神没有守信实，不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人生其实蛮多的时候会这样子的，有没有？你们还不错啊，弟兄跟姐妹的人数都还蛮平均的，祝福你们未来哈，弟兄跟姐妹都会选自己的人，不要到外面去学这样子。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这样子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选配偶的时候，我们都是眼瞎的，知道吗？一个辅导告诉一个姐妹说：“哎，某个弟兄喜欢你，真的、哦？那个人是谁？”他就把名字讲出来。哈，为什么被这种男人喜欢？我觉得好恶心哦！我怎么会被他喜欢？太大了。刚刚我这鲜花插在他的牛粪上面，真痛苦！我怎么会被这种人喜欢？真痛苦！你告诉他 ，No way， 不用等了，这样。有时候就会这样说，哦，那请问你喜欢的条件是什么？他说你列了三十个条件给我， 我看完以后，我说哇，这种人真的很棒啊，这种绝对是做王子做皇帝的这样。不过通常呢，一个弟兄达到这么高的标准，他后面已经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了。哇，你可以做几件事情，你要得到这样子的男人。一个，你做小三把他抢过来；第二个，就等他那个原来培养他这位伟大的男人的那个女人死了以后，你做他的配偶。第三个方法就是嫁给你那位像青蛙的那个人，他因为爱你，愿意为你舍己，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将来会变成王子，由你来栽培他。我通常会给姊妹这样讲，因为通常教会的姊妹通常都瞧不起教会中的弟兄，都这么说，量少质又少。其实啊，我的年代当中真的很多很优秀的姐妹后来都保持单身到四五十岁这样。我觉得其实上帝给你一个很好，只是没有看到。你当时眼睛认为这种人追我恶心了，好恶心，我怎么会被他看上，真倒霉这样。其实搞不好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是青蛙，将来十年以后因为你的他对你的舍己的爱和你对他的帮助者达到，他会变得不一样吗？有时候我会更大胆用一句话，如果这个姐妹吃得笑的话，你期待白马王子对不对？当然了，每个女生的期望都是这样。我通常会问她下一句话，那请问你是不是白雪公主？我当然是哦，如果她这样的话，那我就下面就不讲。有说什么reference 上帝一下，还好我的师父就有 reference 上帝。我当时说实在长得并不怎么样，这样啊，而且我人生中真的，我那时候不像我现在这么有气质。哎，如果师父坐在下面，他绝对肯定的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过我上次有讲过吗？那个什么叫做丈夫量饭店，不是有六层楼的房子吗？我讲完这个例子完后，我就问我的师父，请问。当时候你决定要跟我交往，是神安排你跟我交往，请问那时候你认为我在第几楼？你们知道吗？师母说我在第几楼？
地下室。
他说我在地下室。等到我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呢，我越来越有气质，那些原来认识我就说哟，我好像说皇长不太一样的，越来越有气质这样，然后被一个女人培养出来是吧？所以真的，我讲这段是真的。OK， 所以第四步就回到曾经被你服侍做错的地方，向神做认罪的祷告，寻求神给智慧。若该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方式，换成哪一种哪一个方向，以至于我的资源可以被抓住，或回到正确的方向里面，以至于我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我告诉你，你成为基督徒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耶稣是死里复活的，所以你我的信仰生活经验里面会经验到，已经失去的甚至已经死掉的都有办法死里复活。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可能在十年前你的决定是错，但如果你真的发现到是你的问题，其实是你的眼瞎，你回到那个地方去认罪，十年后以后你可能会有第二次的机会。也许人事物变了，可是那个机会是第二次，并且你会得到你原来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这么丰富，这叫做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这样。好，再回到这个问题里面，用不得计划资源再多，你也不会觉得足够。不是这里已经讲过了。好，我们就要看为何人会没有发现他已经有的资源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太坚持，在习惯、思维逻辑、性格、价值体系里边，还有脑筋中已经患有了一些固有的想法，或者是自信心很强，就是前面几个，就是你太坚持了，你很坚持你放在你脑海中的一些固有想法，你的性格、价值观都太坚持，或者很多人是自信心非常的强，或者他的传统很厉害，或者他背景那个背景的味道太强，这样，或者他的教育，有些人是教育非常的高，有的教育第一很坚持，就是这样哦。啊，或者是性别的关系， 有时候是因为太坚持你发现不到你的资源的，有的时候是因为环境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内在里面也没有改变。很多基督徒都是叫做我很喜这样喜欢，很多基督徒都是那种从今时到永远不改变。那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不断的更新的，只有神是从今时到永远不改变，因为他的伟大，他才有传承。不过神的伟大呢，他从今时到永远不改变，不是他老顽固不化，不是，而是指的他的伟大大到一种程度，从我们角度来看，你永远不会发现他会改变，或者是在他的慈爱跟信实上面讲。那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有的资源，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变，我里面也不变。事实上很多时候其实是要改变的是我们的理念，这样你知道吗？有时候连我们的穿着改变，样式就可以跟着改变，你的心情会变得不一样，是不是？有没有经过这样子啊？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连你的气质都会改变。虽然我的师父没有在这里，不过我师父在这里，他已经很爽，很喜欢我讲这种话的，对吧？我以前在情感表达上面很弱，我跟你们讲吧，当我跟师母确定开始交往的时候，他就送给我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不要对我沉默。我以前是不太喜欢讲话，这本沉默是金，话多难免有错，那师母很看重沟通，就是要沟通讲。所以结婚的头几年天天就是要找我沟通嘛，沟通。今天你为什么这样表达，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样你知道你这样表达完以后什么感觉，你烦不烦啊？反正随着他的，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要好沟通沟通沟通，我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这样子哦，常常带着泪水这样子。可是当我比如说他常常会问我一些，你要把你的感觉要说出来，你到底当时是气愤愤怒还是什么不高兴，不是，你要分析清楚，我都跟他讲讲讲讲。然后随着我越来越会表达一些情感，越来越从把我里面的情感开始表达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外面的气质也会跟着改变。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15岁，人家认为我大概22岁，我的情形，我这边皱纹可以写一个王在这边。等到我40几岁的时候，有人开始认为我是30几岁，50几岁认为我是不到40，现在认为我几岁，我应该知道我60岁，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事实上有时候神要我们穿上新人，你要穿上一个温柔，说啊，今天请你给我一个温柔，你决定穿上温柔，你慢慢气质会变成为温柔。所以有人说赞美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其实就那个道理就在这里讲。所以有时候不是为什么我没有发现我们的资源，其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我，因此我的外在也就是那样子，而你外在的态度就是这样，或者因为太坚持，所以纵然旁边有很多的资源在你旁边，可是因为你坚持你的看法，认为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做什么事，而事实上很可能他是你的帮助，他可能很可能他的意见是一个很好的意见，这样。所以有时候其实他是改变我们的习惯，有时候是要改变我们的说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习惯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眼光会跟着改变，说话改变的时候，有时候基本就会抓到的。这样，你怎么这么笨？交给你是3件事情都没做完，我3个小时就做完，3个礼拜你有没有这样做完？这样，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呢，也许这个人跟你之间就越来越麻烦。你换另外一种说话，哎呦，3个礼拜以来，你这个事情都还在你脑海中想，看样子呢。你想得非常的透彻，好不好？你下个礼拜把你那么透彻的想法弄成一个结果给我好吗？这种说法可能就不同了。但要达到这个说法之前，说实在你的里面先要改变，是吧？如果不改变，你会跟这个人说话，这太假了吧，明明就没有能力，就应该说实话，基督徒要说神实话，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骗人的，不就是对，你要这样坚持。事实上圣经常常要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看自己也要看得合乎中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点优点都没有，这样看事情的角度其实会决定我们里面的价值体系、想法、判断力是否是真正尊敬耶稣。如果我看事情角度总是负面的话，事实上我是不尊敬耶稣的，因为万物都是他造的，对吧？ 亚晨的特质跟我不太一样吧？
嗯、
哦，你们叫什么？
老詹
。哎，说实在，我也一样要改变我里面的价值观体系，来欣赏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辛苦了。
我跟他的关系会不同。我有讲过吗？他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当时就是有点不太爽。第一届林良特会吧，还是第二届？他本来倒在地上，是我大概跟我按手有点关系，倒在地上。后来我就跟这边，后来他就站起来，我就站在那边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跟我讲说：“牧师，我有感动，要为你按手祷告。”我按手这样，我心里面有一点不爽。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好吧，既然你有感动，我就给你感动一下吧。希望你不要手不要按到我头上来，希望你有一个次序哈。”在小小高中生为我是已经是牧师的按头祷告就有点不对了，不过还是没关系，完了也就放手了。哦，你祷告就祷告，看你按哪里。看看你水平在哪里，不过他错了，他就按在我的肩膀上。可是他第一句话就会让我的眼泪就快跑出来，我想到这里都很感动。当时他那个态度让我不舒服，后来我发现他的价值很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让我眼泪几乎跑出来。他第一句话就说：“神说我的道路在深海中。”我本来在那一年多，因为生母生病的缘故，我常常觉得我们全家三个人好像在汪洋中的一片小船。夜风啊，我说完那句话，然后呢，哦，所以我的道路在深海中，我觉得很辛苦啊，神怎么让我走这种道路？结果通过他，神说不是你的道路在深海中，是我的道路在深海中，你正在我的道路里面。我突然感觉到神很爱我。我师母遭遇到这种事情，快要病，医生说他快要死掉的，其实是神的道路在深海中，就是他的。后来我对他就刮目相看。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少一根筋，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真的后来发现这是他的特色。我说当你懂得欣赏他的特色的时候，他会成为你的真正的祝福。
这点很重要，大家。
我是故意让你。这是我学习的，真的我告诉你学习的，包含啊，我周围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看。好，就是我刚刚讲，再回到我讲，当我观点一改变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是那个叫做前人种树，那个前人你都没有办法享受，其实你享受到别人，并且其实是你可以吃，你是一个能够为别人种出果子让别人享受的那个人，其实你是一个有成果的，这样子你马上你的态度就不同。你就不是一个发酸的人，其实你可以涌出甜水，马上就不同的。所以价值观要讲啊，也很感谢主，透过脸书啊，有朋友给我一些回应，好像确实当时也给我一些回应，还有另外几个我带过的，哇，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让我简直就是说，哇，真的吗 ？OK， 总之，
那
我写，
跟你有 like，
有 like， 对，有一句话是，那还有一句话是 OK， 有。当我们这样看完以后呢，你可以开始会发现志愿了。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特色，都有他的特点。如果假设摆得好的话，他的价值就出来了。其实是因为往往我们不懂得把它放在合适的角色上面，结果我们认为它是负面的，是缺点。但很可能其实角色对以后，它就是你的 resource。其实它会很可能还会给你打开另外的一扇门。这是我越来越学到的，这样。现在我就是这样。现在我觉得有些地方真的很多地方是不太适应的，真的，我只能告诉你这样。你台湾人的性格哦，说实在跟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是温州的人？哎呦，还真有呢哦。
好多，
还好多啊。你也是啊。我在欧洲认识非常多的温州人，你知道温州人，我开始2003年在那边。啊，我对温州人表达方式真的不太习惯啊。温州人在一起都喜欢用温州话讲话，摆了一桌很好的，老师我们很尊敬你，所以跟你这个最好的事，那我们今天都是同工，跟你一起吃饭，接下来啪啦就开始讲温州话，所以什么我们讲完没说啊，老师对不起，我们温州人都喜欢讲这种话，对不起对不起，啪又开始讲温州话，然后我一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按时在那吃饭这样，我说这群哪尊敬老师啊，什么到底什么都不懂这样，很多习惯，他们思维东西都跟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当我一开始问神一件事情：温州人的价值在你国度里面到底是谁？ 先给我一个答案以后，我现在好多很好的朋友，那个租在上海可以房子给我租，就是温州人。我现在有很多知识，我施工就是温州人。我学过这个功夫，你把它放在温州人的特质，放在合适位置上，它不一样的，它绝对是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的那个资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说，有人告诉我说，哎，我到时候我们香港来的，哦，有，我又认识有香港来的哈。我刚来美国，很多人告诉我说，香港人你要小心，香港小心这样子。其实如果懂得跟香港人相处，他们特色在哪里？从神的国度来看他们，香港人会是你很大的另外一种的资源，真的，告诉你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好，当然教会要做得好的话，当事者也必须顺服同意，明白自己被放在哪种角色上面，做领袖或说彼此配合，然后呢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能力完美是我而在那边互相的比较，互相都能够顺服，互相都能够同意，摆在合适的角色上面，大家去在自己的角色上面中心展现自己的特色，其实就好了。这样我觉得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每一个有自知之明。什么叫做自知之明？就是认识自己的缺点问题，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用那个彼此欣赏各自的优点，同意各占自己的角色，这样而且在自己角色发挥优点，就等于发现了许多的资源。所以有个答案其实是有，意思是这样，缺点跟优点不表示好跟坏，你的特色放在不对的角色上会变成缺点，你的特色如果放在正确的角色上面的时候就是优点。而我们开始彼此都能够同意互相放在哪一种角色扮演的话，而能够用彼此互相欣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你的资源。听懂？如果这样看，你的团体就很不一样，而且能够合一的时候，你的团体是超有能力、超有神的权柄。我想时间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点祷告好吗？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开始邀请大家，你跟圣灵做一个祷告，因为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那一位。先我们来做一个尊敬耶稣的工作，就是透过圣灵宝贵师让他指教我们说，主啊，就是透过圣灵宝贵师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来问耶稣说，耶稣啊，请问我在你的眼中我到底是谁？我生在台湾，我生在香港，我生在中国，我生在某种的家庭环境里面，到底那些对我身上来的造就那个目的在哪里？很短的时间你开始问神，今天不见得有答案，也许今天很可能没有答案，因为需要问很久的时间，但是可不可以成为你人生跟耶稣基督之间尊敬他的一个第一步呢？就是常常来问他说，主啊，我到底是谁？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国度里面，我到底是谁？接下来你问他第二个问题，我的特色是什么？我的性格，我的性情，我的能力，那个特色到底在哪里？我最擅长的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开始问他，可能要问一段时间，当你开始问他的时候，就表示你开始尊敬他。主啊，这些我的特色，我在你面前我是谁？我到底应该被摆在哪样的角色的上面去扮演，以至于我不是被叫做缺点曝光，乃是我站对我的角色，我的特色成为我的优点，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问第三个问题，或者寻求神说，主啊，我到底应该被摆在哪样的角色的里面？有了这三点的基础以后，你开始为你周围旁边的同工啊、小组长啊、辅导啊，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你把我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摆在我人生里面，你要他们在我身上做什么？当你这么问的时候，你是一位尊敬耶稣的人，而且你会跟神所用的一个工人、用的一个辅导成为成全你人生、站在你的角色、发挥你的特点上的一个成为一个桥梁。 他们会成为一个叫做神的手，塑造或说帮助你扶你一把，使你站在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当你常常为你上面的领袖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把我放在这个团契的里面，你要我做什么呢？我成为团契的同工，我应该怎么去发展我的特色，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再来问这个问题。如果你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今天要求你问这几个问题之后，如果你真的心中有做祷告的话，我做以下的祝福祷告。主，但愿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懂得能够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评估自己要评估的准确，也像保罗的劝勉，就是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要按着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当我们这么做，评估自己评估的准确，又能够欣赏别人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我们的合一并不是因为我们都很像，不是，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可是我们开始去站在我们该站的位置上面，辅导站辅导的位置，小组长站小组长的位置，做牧养做牧养的，做事做事的，敬拜带敬拜的，带祷告的等等，大家各站自己位置以后，就好像身体上的肢体一样，眼睛是没有办法取代嘴巴的，眼睛坏的时候，我也不可以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就是有眼睛的价值，耳朵就是有耳朵的价值，但是它必须放对，放错就麻烦了。因此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就好像身体其实每一个器官都不一样，每个器官的功能也不同，但它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健康。因此亲爱的主，同样在我们这两个火焰小组飞扬小组当中做这个工作，以至于我们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合一的像身体一样这种 harmony 的这种的 body， 以至于你荣耀的作为从我们当中能够出来，就从我们这群同工先开始。因此祝福2016年我们这两个团体就因为开始发展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开始常常我们尊敬耶稣，问耶稣一些问题，我是谁，我在你面前，你到底你给我的特质是什么，我站在哪里，我去站那个位置的话就是变得缺点暴露，那我如果去站那个位置是你给我委派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优点展现在舞台上面。说哇，这些人我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们这些人都这么如此做的时候，那这两个团体在2016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坐标都调到最好的位置上面以后，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砖一瓦的搭建，最后城被造成的，房子被造成。一年之后，这两个团体变成非常不一样的团体，是有一个影响力的团体。谢谢你接受我为他们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不起，时间有点超过。
我非常谢谢黄牧师非常宝贵的信息哈，这个听黄牧师一篇信息，能够让我们这个很多观念能够清楚完整，这其实非常非常蒙福的呀。那本来我们是想要预备有一些问答的时间，不过因为时间
我讲太多了，
不是。就是后来也有问答了，就变成你问我，然后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回答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今天我做个简单的总结好了，就是我想今天黄牧师的信息，大家心里都有一定都有些收获和得着。那这不是听完就是拍拍手就说哇看了一场好戏就结束了，而是很多问题接下来你一辈子要开始来思想。但是这个信息我们现在听起来很火热也很 excited， 可是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有扎实的圣经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扎实的圣经的根基，那我们会走得有问题，会走得很偏。那说穿了，我们并没有真的尊重神，我们只是在满足自己一个心理的感觉。哇，黄牧师今天讲的 好, 好生动，好有趣，然后讲的又很好像摸着我心中的一些过去的委屈伤害等等的 OK， 那这样子 是没有用的呀，而且是很危险的呀。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既然是同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认可你是同工，感谢主，因为你有这颗心，你有这个付出这个代价。但是我们做同工，我们也彼此来勉励，好不好？我们真的可以的话，请你借用一下黄牧师的圣经，彼此勉励。我们真的今年，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的，我们就给他来读一遍吧，没什么大不了嘛，就给他读一遍，对不对？好像每次牧师在台上有没有读过一遍，好像很难一样，是不是？是蛮多的啦，不过其实可以的。我今年就是我已经开始在每天读四篇嘛，就可以读下去的。那如果我希望小组里面，我们至少同工里面，我们就来推，来读一遍，至少读一遍。你没读过，你就给他读一遍。那如果读过的，也可以再一次读嘛。那我们王光生牧师就是真理和基金会的牧师，哇！上次我们跟他分享，我们在一起分享，他说我从30岁开始，我每年读圣经一遍，他现在65岁了，哇！他到现在还是一样，哇，好感动哦！他平常都不讲，我以为他就是没有太联想到这个部分了、啊，可是你看他的基本功夫多扎实，这样子呀。这个时代需要有扎实的圣经根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呀，你都用 Google Search 呀，那我们需要开始，我们不要只是说好读完一遍就好了，不是好像只是勉强 check 就好，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对圣经有热情钻研，而且希望能够专精的人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当看到今天黄一神牧师这样解经式的这样子一个教导，你非常被吸引，那你可以开始来讲。那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装备课程，就去啊，这些老师都是非常棒的，都是非常棒的呀。那你需要一些更多 resource， 你也可以来开始钻研。但是基本第一点好不好？希望火焰和飞扬，别人怎么看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能够在这个部分，我们要做到我们部分，好不好？可以吗 ？Agree 吗？Agree 的话说 I agree 有些人没说哈，那我希望你 agree 好吧，希望这至少这点人没做到的话，坦白讲黄牧师刚才问其他问题，我们在那边祷告祷来祷去是没意义的啦，对啊。我觉得在那边做牧师我要实际一点啦，对啊，一天到晚在那边安慰你鼓励你，在那边打气加油，那你的部分你不做，那我真的很 sorry， 你也浪费我生命，我也浪费你的，我在欺骗你的这个所谓的信心，这样子呀。如果你不做到这个部分的话，那你最后回来怪我怪上帝，有上帝你说什么信上帝应许之地什么的，就都没有，对，只认识一个迦南美地，就是迦南，其他什么都没经历到呀。我们要做好，这真的这是最最好像讲到大家都听腻的事情，可是今年我们就来读圣经一遍，好不好？我知道刚刚我们有些人有举手呀，那有些人还没机会举手被黄牧师制止，因为他看不下去他其实给我面子呀。那我们这一起来读一遍好吗？真的就是这是第一遍，一起读一遍。当我们开始在读这至少读完第一遍嘛，正常之后就容易了。然后呢 in the meantime 我们就是来刚才讲到那几个问题，是不是我的问题，我有没有错，有没有一些是我的不尊重，我的骄傲的等等，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看待彼此。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 wonderful team， wonderful group of people， 这样子啊。其实我在飞扬18年嘛，那我真的我常常说一句话，我也常常在内心我很感谢神，就是说不是我造就了飞扬，是飞扬造就了我。对啊，其实，在服侍飞扬17、18年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很辛苦，很多时候觉得我很委屈，有时候我想说啊，我觉得我该学的学到了，牧养大概就这样吧，我在飞扬10年了，应该学的差不多了 ，time to move on。但当我后来祷告神说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第10年的又零一天才是我真正开始学习到底什么叫做牧养的开始。 Yeah, 当我以为我是会建造团队，然后离开我的、烦我的一些 不是很磨合的人都是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哭啊，上帝怎么这样？然后我在哭的时候，上帝对我说，你现在这种难过的程度，我告诉你，跟你合作人跟你一样程度的难过。我在说啊，原来问题在我身上。哎，那个时刻我才谦卑下来。所以不是我造就了飞扬，是飞扬造就了我。对啊，我跟大家说，去年我也想说是不是应该要 time to move on， 因为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连头发都要用香蕉来挂上去。哎、啊，我说是不是应该去换个做一些别的服饰了？这样子慢慢就 fade out。结果上帝说，好好把飞扬做起来。Yeah. 结果在那个时刻，我当然上帝讲话，我当然我就全力去做了。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又是我才学到一个崭新的一个很宽广的一片学习在我的眼前，我才现在才不到，从上帝跟我讲那句话到现在不到，大概才三月嘛，到现在八个月，我已经学习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在这八月当中，我的成长是过去十多年我 I couldn't imagine， yeah。 所以刚刚黄牧师分享这些东西，我猛点头，非常的感恩。Yeah， 今天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收获今天收获很多，有些可能有些比较抽象，但是我相信这些在你脑中在你观念里面、会带给很大的祝福。Yeah， 不过再回来 bottom line 好不好，让我们真的是以神话语为根基。 I don't know how much I need to mention how I need to emphasize。 Yeah， 那、希望在小组里面就开始以圣经为尊荣这样子。那你对圣经目录熟不熟？你知道圣经有目录还有顺序？那旧约有什么新约什么？有一次问他，你们知道什么是尼西米？你们知道是尼西米吗？然后有人说是什么东西啊，以为是某一种点心啊，尼西米还是什么西米露那种。哇，这时候哭笑不得这样子。那希望我们能够离开信仰的开端、我们不是离开，就是呢不要只是停在这里，不要停在信仰的开端，而是我们就是谨慎，然后我相信我们会有是 wonderful。 那黄牧师今天讲到说，你不需要去和别人比较，不需要去说啊，我不是啊，我不如他们，我不如这个人。这个是今天很宝贵的，我们也可以慢慢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慢慢的认识神你是谁，然后我是谁，然后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彼此来配搭。哇，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在这边告一段落。不过我希望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小组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们，那我知道 Joseph 在，也许Crystal 我们可以来 call 一个meeting， 就是每一个小组长可以把同工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有一些对于这一次的分享，我们可以有一些大家一些分享心得，还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好不好？那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小的 report， 还有我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我希望有一个小的 report， 简单的你们在一起做一些什么，然后一些什么分享，然后可以让我可以一起听，参与到你们成长的喜悦，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小组长，鱿鱼嘛，甘霖，嘉南，那这 Crystal 带领，那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那火焰的话，就是你们自己决定了，你们不用 report 给我了，对，对。那我相信，2016年，我觉得神很祝福我们。这是一个开始。那最后我们一起来为黄牧师祝福祷告一下，好不好？他接下来还要去周游列国哈，我们真是祝福他，还有他的全家。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右手来为黄牧师祷告。
谢谢。
那我们最后请 Pastor Agnes 来为黄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来为黄牧师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黄牧师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感谢你，主啊，愿你加倍的恩膏临到他，主啊，你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主啊，你知道他的心思意念，你也知道他所遇到所需要的一切的一些资源，一切的一些突破，主啊，特别是他的家庭的这个平安出入的平安，你都与他同在，你来保守他，哇，主啊，就是透过他的生命，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被你来蒙福，被你来祝福，感谢你赞美。
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呼召你的仆人主，真的是听见他的一生都在你的祝福里，都在你的同在里。主，我们为黄牧师师母献上感恩。主，是的，你继续的带领他，前面在听起来真的是亚洲、美洲、欧洲都有这样子的事工继续的在发展。主，真的是你的国度借着黄牧师师母的服事，主真的是能够让世上的人都来认识你，而且让在你国度里的都能够得到坚固，信心得到增长，生命得到更深的扎根，往上更多的结果。主，谢谢你大力的继续的成为牧师师母的好牧人，带领他们前面的服事。主，是的，让他们也有机会在可安歇的溪水旁休息。主啊，他们在生命里的需要，你是他们好牧人，也会领他们到青草地上，让他们也得到饱足。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主，你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主，继续的为你自己的国度大大的祝福牧师和师母，还有他们的女儿，在你面前，主，真的是一切身心灵的所需，主，你都会亲自的满足。是的，圣灵常常来充满牧师师母，真的是他们的服事越服事越甘甜，越服事越轻省。是的，因为耶稣你负他们的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一切的颂赞感谢。主啊，是的，一切权柄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同心与牧师师母在你的国度里一起的祈求。主啊，是的，牧师有先知性的这样子的话语。主，我们在这里的同工们，主啊，我们也跟你求有先知性的眼光，有聆听的耳。主啊，有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与牧师能够继续的同工，拓展你的国度。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一切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